来到本周 UP 直播间，我是凯伦，
我是庞林，
我是石天，
我是郑老师，
那个森森在屋外
写程序呢，是吧？
对，写代码呢，这个回归老本行呢，然后他马上就过来，等一会儿我们几个聊完，然后他就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很关注小米汽车这个事儿，我们首先呢，先聊一下 vivo S4 的是吧？行吧，我
不是先抽俩可乐吗？
等会儿再说，是吧？这个 vivo S4 的视频是吧？我写的，我出的，我上手，这手机现在我还在用，好吧？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在看弹幕，好吧？这
是
我
冰块里拿出来的，
对，冰块里拿出来，从冰
那个花瓶，
我这是这样吗？是吧？这个
对，
你看花没花是吧？这
我们把它放到冰块里面去吧，
测一点
，我们继续再放，
这
个
有点那味儿了。
那我们把它继续放到冰块里面去吧
这个凯伦是现场的对吧？
对，我现场。
你给大家简单说说现场到底是花瓶还是什么个情况？
这个从我的视角看，我只能说看不清楚，因为我在中间偏后的一个位置。我看是屏幕是花的
然后呢，
一闪就黑了。
但是呢，就是事后，然后
官方给出我们群访的时候，官方给出的解释，我这里尽可能转述原来意思，不曲解，好吧？他们说是因为从手机从冰块里拿出来的时候，一是屏幕有水，然后一开屏呢，发现这个手机正在放视频，然后放视频有声，然后台上的那个主讲人又很紧张，就一下把屏关上了。屏关之后黑屏加有水柱，然后再加上灯光一闪，
反光就比较
像是黑屏。vivo 官方表示他们已经把手机放在了体验区，但是我没有求证这个事儿。第一，我不确定是不是手机；第二，因为当时我人不在体验区，我人已经在群访间了。然后我们群访间出来的时候就小十一点了，就没有办法再去验证这个事儿了。
他那个看着特别像是偏振镜，
对，感觉像是偏振片。
因为我们以前做那个叫什么那个
也遇到过
视频的时候，
对，
拿那个 S Real 那视频看那个手机就是那个
很偏振。然后。从我们这台手机，就是我们不敢保证我们这台是不是所谓的媒体特供机，但是从我们这台手机来说，这个手机在星期天的晚上在冰箱里待了五个多小时，一边录像一边就在冰箱里待着，你想内热外冷的一个状况。礼拜一跑了性能测试，礼拜二又进了水，那个泡水那个镜头是我们自己拍的，这个手机目前是没出任何问题，这个我们只能保证到这儿。再次重申一次，手机进水不保修，大家别试这个事儿，你玩一下得了啊。
品控这事儿是一几率的问题。
对，
这个它，品控到底好还是不好？说句实话，不是我们一个评测机构可以简单去评价的，因为它有一定
怎么着得个几万台来。
这件事情，对，就这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你指望我们评测机构来测出来烧不烧 WiFi， 或者说是有什么这个东西，我们只能看我们手上那个几率，说了也不太这个全面，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还是
对，
关注这个新闻是吧？我们下面就专门聊聊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好吧？
其实产品能说的我都放在视频里了，我对这个产品所有的理解，知无不言了。然后你该说该说，我还这缺点该说我都说了。我觉得这个产品主要就那几个缺点，价格不算啊，价格我当时不知道。稍后想想，这个价格不算很过分，对吧？
这两天主力机换过来，这个对吧？
这个 Origin OS 我确实还需要一定时间再适应一下这个事
儿。好像
跟 MIUI 相比，它确实有一些，我不知道是系统区域设计逻辑，还是说就不那么人性化。
没来的那个人对这个系统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看法。
咱公司人对 Origin OS 都多少有点不同看法。
那你对这个 Origin OS 怎么样？
就不是很习，我不是很习惯吧，应该这么说。对，就是主要就是他，我在视频里提到那个挪图标的逻辑，就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就干嘛呢？就为什么文件夹里还有个空？就小米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就以小米 bug 的密集程度，小米14是吧？我都没见过这样的诡异的问题。
逻辑性对比三星来说算好吧？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我记得人还在屋外直播的时候，当时我用三星 S9 不是 S10 S11，我当时就说了，我说 OneUI 那个图标设计师以后在地狱里肯定有他一个位置。Origin OS 这个图标逻辑设计师应该跟他是同桌。
说说硬件，硬件方面，
我以我的水平用不出来这个手机的极限。就是我，
你换成这个主力机怎么样？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什么可挑的，除了这咋说呢？就是屏幕亮度也够，因为跟我是从小米14换过来的，屏幕亮度是够的，分辨率也很好，续航也不错，拍照更牛逼。
嗯，
它有那个 DeX 那个模式吗？
没有，三星我们不讲，我们 vivo 不讲这些。现场不是也像三星？那天给我乐坏了，我跟英哥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看就一个视角一看，三星发布会是吧？就贼有意思。然后那个，就别的也没什么了，充电很快，续航也不错，尤其是续航好，这个手机的续航远超我想象。
觉得还防水，
对，还防水，对，
直接屏防水的不多，
对，很好。然后直到我 在稿写完之后摸到了普通版，我的所有的观点都被推翻了。就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预算，有这个倾向，哎呀我要不要试一下是吧，建议大家去 vivo 线下体验店，反正 vivo 线下体验店
你说吧，直接说为什么普通版、嗯、
你就那咋说来的，那个风铃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普通版误终身。
啊，
那个普通版那个轻薄的感觉是我在折叠屏产品，你因为折叠屏你尤其是展开之后，它本来比手机薄一大截，比正常手机薄一大截，再加上它那个重量，就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这个手机就很全面，是吧？它三代就是 Pro 版就很全面，但是那个普通版就这轻薄一个点就很打动我，真的很打动我。反正我八针三也用不出极限，如果我自己用的话，一定用一台八针二的。
对，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往这个轻薄极限去走的这个折叠屏，
嗯、
对吧？包括那个之前、
嗯、
轻薄极限，
对对 对, 对, 对，
不对，之前那个凯伦他们一直喜欢那个范德恩一，
对，我们喜欢范德恩二，
那也是因为它
小
嘛，小
对，
小不是轻嘛，对啊。
啊、它可不轻，
范德恩二轻啊，范德恩二比范德恩一轻 啊,
那
啊，小就这一份儿，你有什么办法？我还想要个竖折呢，没有啊。
那你也得考虑到，就是当时那个时候那个铰链，就是它也做不了那么轻薄。
对、
嗯，
它为了这个稳定和品质，对吧？
对
对
确实是做不了太轻。那现在终于折叠屏越来越好用了，对吧？
嗯、
我们。大家在换新这时候真的可以考虑考虑。
对，这个范德恩三这个手机，反正还是那句话，我刚才说了，我用不出这台手机的性能极限，我觉得这台手机在我这儿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不推荐的地方，除了价格，就确实不便宜，他卖10000吧，10000-11000对吧？
嗯、
普通版，
普通版6999。你要是有范德 S 二，我这两天就
普通版就太值得
啊、我这两天就看公司那台范德 S 二什么时候丢是吧？你们别找我，到时候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肯定不是拿来换范德 S 三了是吧？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行，能说的差不多就这么多，所有的我能说的都放视频里了。关键、
嗯、
尤其是那个之前有一次我们在直播里聊了一次，那个就是为啥手机操作效率不如笔记本嘛，或者说平板效率为啥不如笔记本？然后这次我自己坐家里琢磨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使用效率上确实是比较差。然后就分屏，我觉得是能解决多任务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好像
强行当两个手机用。
那对啊，我觉得小米那个很好，但是好像从评论区来看，我好像是第一个吹小米分屏逻辑好，这个事儿也很奇怪，是吧？
起不动，起不动。
我觉得挺好的呀，是吧？我觉得挺好的。嗯，
我觉得还是就我也试图当平板用，但就是安卓这边的这个。生态实在是太差了，
对吧？就你既然你做的差，那你就别怪我，就我就当两台普通手机用，对吧？
两台普通手机，
这微软那个挺好，是吧？这个时候说微软那两屏幕手机没什么问题，他自己做的问题是吧？的逻辑没什么问题，一样用一样用，行，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这个Find S3如果不出意外，因为可能要还回去，不还回去的话，我就接着用，我准备把这个手机一直用下去，直到下一台心动的手机再。出现我再换、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就是什么叫
我现在场地，我铁血场地。
我补充一句，然后接着弄代码去啊，就是
三三要有话要说。嗯，
这个手机别的我没测，因为当时我在上海，然后就基本也没摸。但是今天我试了一下，就是说过小米十四特别重视那点 Ultra HDR 的事儿、
啊。
然后到目前为止我测下来，vivo 应该是除了小米和索尼。
嗯，
三星，
啊，
国产的另一家。
那、这个手机我们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支持那个、Ultra HDR。
对 ，vivo 的以前是都不支持的。然后，这个 Fold 3 Pro 默认也是那个 sRGB 是吧？
自然，
自然，对，就难得的正确。这个对 vivo 来说，
这个手机的鲜艳真的很炸裂。
嗯，
就这个手机的鲜艳，我都用不下去。
对，然后它应该是
验到了
啊，对，
我看了也应该是基于那个新标准做那个验证的，
嗯、挺好的。
对、
啊，
然后就支持 Ultra HDR
啊，
行，现在好了，预三家就剩 OPPO 了。
OPPO 今天不是推了个大更新吗？改了吗？
没有，
没有是吗？
没有，
那个大更新是拍照跟视频上的
哦、
对，
下周问问他
啊，可以，我们指名道姓过去问是吧？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然后看弹幕有个朋友说，这个买折叠屏主要在乎影音体验是吧？不太在乎效率。那影音体验就是屏幕和扬声器，我也不知道跟你讲啥。屏幕我们测了，在视频里，扬声器挺奇怪，上下出声是吧？不是左右出声，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这对。然后影音体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讲的，还不如给大家讲讲效率这事儿。
嗯，
折叠屏效率这么大一块屏幕用用还挺爽。
之前我也聊过了，就是哪怕它不能当一个平板用，就当两个手机去用，这个效率其实也能提升不少。
对，
对吧？因为这个说句实话，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话，总是觉得自己脑子足够，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同时聊微信，
啊、
然后再去看个视频，再看看我们的直播。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是
我以前就是我晚上在家就这样，对，
跟工作这个群里面这个监控一下这个同事们说什么话，但是我另外做点自己的私事，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
对对，我在家里的话，晚上躺床上一般就是以前是小米手机背后放个视频的声，在那当听评书似的。然后逛闲鱼逛淘宝，然后
对呀，
现在就可以翻个屏，
啊、
一边放
下面这个打着王者，上面你可能看着这个一些聊天什么的，
对对对，
完全不耽误。
其实挺好，直接屏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觉得就是以这台产品的产品力来说，唯一限制它销量的就是价格，这东西确实是不便宜，它不是说它不值，就是它基数在哪，这东西就是贵，就是贵。那还是那句话，这东西卖一万 ，iPhone 15 Pro Max 卖一万。我觉得我哥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个，我可能不会选 iPhone 15 Pro Max。
iPhone 15 Pro Max 今天看了8000，8000 啊，
完了，性价比上来了。不是你们苹果怎么也降价了，怎么也绷不住了呀？怎么回事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吧。然后，对，最后还是说一句，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视频 HDR 的开关。虽然它有那个 4K 60的不限焦段的拍摄。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
都没有，那个这个都是 vivo 特意那个。
我还是没找到。
X100 Pro 也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但是就别的都挺好，拍照什么的都可以。
连 HDR10 都没有。
还有一点，
那就不是我的错了。
对，折叠屏的还有一点，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游戏，打游戏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内屏显示16:9，然后下面把那按键映射上去。这
个我之前我跟 OPPO 的人聊过一次、，OPPO 说啊，我们一定会考虑，你这个提议很好。
三年。
小米就有
30%，小米不知道，不知道，
我还是没有等到这个功能，是吧？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以把按键。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折叠屏大有可为。这现在最大问题就限制它的就是这个市场占有率，它东西卖太贵，然后没人给它开发，没人给它开发，没人买，然后没人买，就市场占有率低，然后就又没人给开发，恶性循环就这样。
安卓是吧 ？iPhone 能远程控制 Mac 吗？这瞧不起谁
啊 ？vivo 可以远程控制 Mac， 它支持那个远程控制啊。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两个事视频里要说啊，一个是。是那个，就是做那个 PC 互联演示的时候，因为我人当时已经在上海了，就我是用的之前就拍 vivo S Fold 2时候的素材，加了一些新功能，比如说那个 Mac 用户可以用那个远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互传了，就是正常来说安卓转 Mac 其实还有点麻烦，这次 vivo 给你做了一个，它那个互传是支持 Mac 的，有一个单独客户端，
行，
然后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间有一段录屏的演示，就是讲 PC 为什么效率高那段是支老师给我录的，所以说界面是 Mac， 这个我必须要澄清一下。这个支老师跟我说，我就说你给我录一个虚拟桌面带分屏的，然后支老师跟我说这个他说 Windows 虚拟桌面没有快捷键，我跟你说你摁 Ctrl 加 Win 加右键就有了。支老师说啊有啊，哎呀 Windows 不好，那个 Windows 不好录屏，我说你摁一下前屏键就有了，不说话了是吧？这是支老师就是。
就是
老师把这个视频帮了我很多忙
了，就
是这个我还是
视频里边出现了 Mac， 这个对你来说是个污点，
这人性崩塌了，就不能原谅的错误，
啊、
这没办法、
啊，
这个其实我应该在字幕里标注这段是指老师录的，但是当时也是时间紧任务重，这个着急，虽然不是上单，但是也要赶个首发，
啊、这么个事儿，
话说清楚，
着急
话得说清楚，
对不起，让你。让你蒙羞了
是
吧、
啊？就
是
你是吧？
蒙羞了。
不是本来凯伦这个国家二级保护的
，Windows 加安卓是吧？
对、啊。
反正 Apple 科技现在好就我一个是吧？我跟贺庆老师，我们后期老师是 Windows 加安卓。
这不得保护吗？
这是 Apple 一级保护动物。
贺庆老师用 Windows 的原因是 Mac 没有他需要的性能，这个没办法。这个我又是个人爱好是吧？这个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儿不这个事儿伤及我的。
别强调了，已经塌方。
行，
塌方
了
哈。
这个行，那我们请这个犯罪嫌疑人上来跟大家聊聊 Vision Pro 好吧？我就聊到这儿。
其实那个片里面全都是一些客观的测试数据啊，就是主观的一些我的感受啊，没有在片里说。当然也是这个片大家觉得观感比较好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吧？这彭总给我提的建议还得谢谢彭总，
是
吧？少来点骂啊。
不，就是多测点。客观数据，
对，
少说点自己感受，这个是
放这儿，我也不带，也不演示。
生产力现在、
啊、
这里
放这儿就放这儿
啊。
有几个没说的，第一个是软件生态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个3岁的婴儿，什么一个3岁的小孩，他能干什么呢？是吧？他什么都不能干。你现在去跟任何一家跟 Quest、跟 Pico 去比软件，肯定都是比不过的，没有任何比的意义。我看到很多网上人在吵这个事。完全没有必要的事儿。但是我想说呀，我体验过了以后，非常精品的一些软件会有啥？第一个就是那个它上面的首推的那个 DJ 那个 app， 就是可以让你在三维空间里面去打碟。这个东西我体验过以后，它是一个两个字，可用。就是你手去操作那个 FX 去换碟，然后去搓那个碟是可用，虽然你搓不出那种非常就是专业 DJ 那种 scratch， 它的精度还到不了那个程度，但是对于一个对这种 DJ 或者说有爱好的人，你想体验体验，我觉得这个比在电脑上用软件或者用那平板好玩的多得多。就是能给你一
个
体验的目的了。
对，硬件测试这块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去再补充？
测的基本上就已经在视频都说了。
有人问这个我们的动态范围和我们一些数据到底是怼上去实测的吗？
啊，是，都是实测的。然后那个
相信啊，
动态范围啊，是其实是我们是用那个一块比较亮的屏幕去测，当然那个屏幕的每一格的亮度我们都用那亮度计去做了校准，保证那每一格是前一格的两倍，那就是它的动态测出来的结果，就是它的动态范围了，好吧。然后亮度呢也是我们在一个暗室里面用那个亮度计去测试的，就是那个大概那个数。
对，这个视频其实出发点也是说石天直接就提到了，其实包括我做的 Vision Pro 的视频更多的也都是了解感觉上的东西，对吧？就是说哎 iPhone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应该直接拿数据的东西去聊。哎，我说是，咱们确实应该把一些数据给用户去测一测，对吧？这个我觉得这次展示出来的还挺好，更加具化了亮度多少，动态范围多少，
对，
然后这个重量是为什么你会不舒适，然后这个我觉得就算是跟我的一些感觉有冲突的话，我觉得还是以客观数据为准。这件事情我相信咱们的观众应该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以对的那个意见为准。所以我觉得很明白了，就是跟现实相比的话有很大差距，但是跟过去的 VR 相比的话，那提升真的是太多了。
哎，视疲劳的问题啊，这个我们测了测了它的那个屏幕的闪烁指数 SVM 6就是三星手机都到不了那个数，苹果手机也到不了那个数，他们都是二，是吧？那个 Vision Pro 是6，为什么呢？我们视频里也讲了，是因为他要做那个插黑帧去提高一个动态清晰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实你90帧的画面的话，你脑袋转的过程中，每90分之1秒变一个画面，你会看着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模糊，一模糊你就会眩晕。但是呢，如果插了黑帧，其实那每一帧画面只显示那个90分之1秒的90分之1或者99分之1，就是显示的是特别特别小的一段时间，就是你看东西会变清楚，就不会晕。这是世界上每一款 VR 眼镜都要做的。人只有到大概1000帧，就是1000赫兹的那个水平，才不需要插黑帧，才会不感觉到晕。这是没办法的。
就包括你里边提到的这个视觉辐射问题，就是我们人眼会不停的聚焦远近前后的不同的物体，但是在那里面它没有这个东西，它全是清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会造成一定的眩晕，因为跟现实的体验是不符的。
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其他的内容当中比较少提到的，对吧？这个十天的里边都提到了。
有人说测动态范围拍屏幕和那个 SY， 我们是想拍那个 SYLA 标版的，但是还
这需要催一下彭总哈。
是，但是我们校准过以后去测一个13档和10档的这个差别，或者9档这个差别，我觉得这个数是保熟的，好吧？
对，那个 SYLA 更针对就是动态范围更高的产品。
而且、
这个、
对，而且那个东西可以用那个软件去求出是13点几、14点几，但是我们这个人工判读能判出13档和10档的区别，我就觉得也够了啊。然后还说一个软件，我觉得还有一个杀手锏应用是什么？其实就在藏在那个 Vision OS 里面，官方的看三维模型。这个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们是做那个影视的，然后想看一个道具在现场会摆放怎么样，但是人不在，就跟那道具师他们用那个一边用那 iPhone 去扫描一块那个石头，我们会把那个东西做成一个道具放在现场，一边就带着 Vision Pro 看，大小正合适，然后怎么怎么样，
工具属性，
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其实在其他的 VR 眼镜里面，你要想把一个现实中存在的物体给远端的人用 VR 眼镜看出来那个效果，可能真的没那么容易。就是你要怎么把那个模型东西扫成模型，再怎么发过去，对面要用什么软件看？但其实，在 Vision Pro 里面和 iPhone 这个生态是完全打通的。那个模型的效果是 iPhone 扫用那个 Reality Composer 扫的效果，完全够用，几乎就是拟真。如果是大一点的东西，而且直接 AirDrop 或者说邮件什么 iMessage 过去，不需要第三方软件。但是其他的那个 VR 眼镜都要看一个第三方软件。
对。
然后还有一个值得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没在视频你加的啊。我打开它的辅助功能，然后发现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完全不用任何手和其他肢体动作，全凭眼神你就能操作这个设备。 啊，这是对辅助功能，就对一些残障人士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四肢都不能运动的那些人，他们用一个电子设备效率可能就可以赶上那个一般人用手机的效率，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而在这之前，如果想要那种残障人士想要这样的效率操作设备，他们都要定制，花钱绝对比这Vision Pro贵多了。
嗯，
然后最后主观的看法总结一下，就是我对这个感觉是什么呢？ Vision Pro 其实虽然说吧，它和那个 Quest 和 Pico 不是一个战场，不是一个价位的东西，给我一个特别强的感觉，就是Quest 和那个 Pico 它像是那个现实中的老头乐，是吧？然后 Vision Pro 像一个那个最便宜的那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就是他们都是车，看样子都差不多大，是吧？而且作用也是一样，把人从 A 点运到 B 点，是吧？但是其实上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能上牌的机动车，一个不能，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里面它那些各处都有很大差别。其实我觉得最后一点的话，就是 Vision Pro 真正秒杀到的是什么啊？你要说 Quest 和那个 Pico， 我也不同意，毕竟价位差太多了。它真正秒杀掉，让那个那些产品都愧于在这个市场的，就是一些企业级的那些 VR， 就同样是两三万块钱的那个 VR， 包括微软的 HoloLens， 可能时间有点久远了，是吧？以及那个 Vajero 的一些那个产品，哎，怎么说呢？就是苹果做成这样卖两万块钱，我都不知道他们做成那个样卖两万块钱。
HoloLens 那比 CRT 画质还差点。
哎呀，他们哪里来的勇气了？他们马上赶紧降价吧，要不然在 Vision Pro 的这个开发的容易的程度和这个整体体验面前，那些企业级的 VR 真的是没得卖了，只能说啊。就这样，我的看法就这样。
今天我回来以后，其实倒是发现了一个软件，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忘了名字，什么什么 Space，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交软件，但那好处就是说，首先它支持中文，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你进去以后啊，就是你不管跟哪个国家的人沟通，它其实都能够给你翻译出来这个对面能够看懂的那个语言，就这个对于一个爱人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交沟通软件，大家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可以自己去下下棋呀，或者聊聊天呀，这个东西就是，而且完全没有这个语言呀或者国界这样的这个沟通障碍。我觉得，就是你坐在家里面也能跟全世界五湖四海的人坐在一起，对吧？这个玩玩牌或者什么事，这件事情就很对我们这种爱人的这种胃口，对吧？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回来以后真的是在里面把那个奈飞的那个三体八集看完了，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看，就是我一直等着你的 Vision Pro 回来，我想在 Vision Pro 里边看。所以你如果是在 Vision Pro 里边看过一些影视的东西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在一般的屏幕上再去看了。
行，那我的对于 Vision Pro 的看法就这么多啊。我刚才说那举的例子是他们是老头乐，没有贬义，就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某一个特定的东西。就老头乐在前几年的，比如说在咱的国内，其实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差的一个东西。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选择，好吧？没有贬义，没有贬义。哎，
老头乐用户来了，你怎么回事？
什么老头乐用户是吧？
我们这个是 Vision Pro，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交代啥？ Vision Pro 现在连乒乓球都打不了，不如我的 Pico 4 Pro 好吧。
用 VP 看电影跟用 Pico 看电影有区别。
那区别大了，别那区别大了。
屏幕的。
我都吃不动这个。
PDD 啊，应该啊，对，是
PPD。
PPD 对。
而且那个黑不下来，那 Pico 那更黑。
Pico 黑不下来，然后像素密度也是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啊，所以。
就用 Pico 看电影更像在电影院看。Vision Pro 像看电视。
好，给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凯伦这个区别，是这样，
就是那个最普通的电影影厅和那个三星的那什么 Onyx 大电视影厅，
这个 VP 看电影确实是一个优势，
就是还得注意一下那个坐姿，你不能正坐着看。
为什么？
因为它重心太靠下了，你得稍微半躺。
对，我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任意空隙椅上，就是躺着往上看。
哦，对，
使用体验
那个问题，
太逼太那啥了。
那个 Pico 你是可以正坐着看，它画质又很差。
哎呀。佩戴舒适度，哎呀，真的就是那俩。
咱们的机会来了，咱们给苹果做一个 MFV 是吧？给他做点配件是吧？做点，
弄一个帽子挂起来，这个这肯定是有用的，因为马上也在
那个大点的氦气球可以吗？
那得多大是吧？
不知道。
好。
哎，行，那咱就聊
一会儿再聊
啊，聊下一个
再聊这个
是吧？
来，赵老师去。
哎，你也别走啊，都是老旧燃油车主，躲什么躲
啊？那你们
来来来
老旧燃油车主。
怎么不丢人？在这个直播间开电车不丢人？
啊哎、不是什么开什么不丢人？
开电车呗，废话。
那我们这不是都不没有电车吗？这不丢人吗？
啊、不丢人吗？对吧？来吧，三位老旧燃油车主是吧？这个、
啊、这个应该是上周末试驾的、
嗯，
然后也正好天气不太特别好，然后阴天。给我们的时间有点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我们能够体验的东西跟大家去在视频里边说清楚了。有太多东西还是需要在线下直播里边跟大家再去聊一聊这个小米汽车，因为毕竟这个是
还藏一手
本周的太热了，这个对吧，
就意想不到，
意想
不到，
想
不到，
不
是
想到了这么热，但没想到这么多人买。
啊，对，我跟小郑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是一样的，发生了一个转变，因为他的活动是分成两天，第一天的时候呢是先简单做一些这个智能驾舱和这个智驾的，
给我们演示那个纹身图，
对对对，这给我们这一个介绍的时候，我们俩在台下真的没绷住，尤其是说用语音控制这个后视镜和后视镜的时候，然后
这个现在看也觉得挺可乐的，
很自豪的说我们的后视镜可以用语音控制，小爱同学给我们调一下，我们当时两个人就在。对吧？底下就笑得不行了，然后
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然后说这个，我们的车同时具备 AI 大模型能力，然后我们就竖起耳朵来，哎，有什么大模型能力？小爱同学给我们生成一张这个什么什么飞驰人生的图，当时好像是这么演示的
啊。对对，什么画不同，
或者是车衣什么之类
的，对，不同的小米汽车。
天，我说谁会在汽车上用这样的大模型去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其实真实的。不看好的原因是这些东西，我们当时就觉得啊、要坏完蛋了。这个第二天这个试驾，如果说是没有特别惊艳的地方的话，这车估计是
慢慢砸了。嗯
啊，对，因为本来也不抱希望，因为一个初创的车企的话，怎么可能
把战斩做好？就说实话，就他演示那些东西，除了米家啊，就是别的那些确实在别的车上也都见过。
啊，对
啊，
那第二天我们排上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开了呗，对吧？先这个在他们所谓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先把那个驾驶模式先。
啊，
大概熟悉熟悉，调一调啊，怎么去调？
非常丰富，是
非常丰富。但第二件事就是，真的是直接就开起来了啊！就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当然，我是后知后觉，因为上来先试了试这个智能这个 NOA 的一些东西。
对，那个它只能是高速 NOA
啊，高速。所以我们先试的是这
个
东西，然后这个还没有感觉到它这个开的比较的爽比较好。但是当这部分做完了以后，
下高速了
啊，下高速了。
这个先抑后扬玩的好啊，
再开起来，哎，嗯。感觉不一样，对吧？
不一样，
啊、感觉
不
一
样。对，
赶紧检查自己到底什么模式，然后把几个模式都试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跟小郑的感觉都是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老旧
燃油车主，
老旧奥迪车主，所以我们俩感受是非常一样的。要不然，小郑，你说说你实际开起来的情况？
我实际开起来那个确实是，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它2.2吨，但是你开的时候，你感觉就像个1.几吨的车。
嗯，
就我认为就是能综合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能给我这样的感官上的这个感受。因为我以前也开过一些别的电车，什么 Model 3P 啊之类的，它是挺快的，但是它就是更多的是那种，不是就那种力大专飞的那种感觉，就是就是你一过个弯呀什么的，你还是能感觉到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东西。你在那个，包括我自己那个车也是，就是很沉，
你那车好像挺沉的啊。
对，包括我那底盘那个扭转刚度还差呢
啊，
因为我不是电车。然后他这个车确实是，你感觉就是在开一个那种 Polo 或者是什么 GTI 那种非常小的。
这里边只我
特别特别灵活。
我不好意思插一句啊，因为我刚想到的就是，这次的小米的试驾视频都不是。上单视频，
对，都不是上单。
这周三视频都不是，
都不是。
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完全不在小米的审稿的这个审核下，
对，
对
自由自在的，想说什么说什么。
就
这点，小米
连我们去那路费都没报销。
少说这事儿，少说这事儿，
直接在 Apple 报销了，
只能 Apple 报销
啊。停车费确实
不是，咱们不是说好的暗号吗？就是标题里有啥没啥，不就是是不是吗？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这个真的没有任何利益
啊，没有任何利益，
所以
纯粹的自己的感受。
我们刚才提到的感受都是真是想说，哎，不好意思，打断了啊，继续。
到哪儿了？
车扭转刚性差，
对，扭转刚性差，就它那个底盘非常整。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它跟别的车就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那个 CDC 的那个调整是非常迅速，而且能分边儿，而且能那个及时反应的。就是我才意识到，就是我的车也有 CDC， 为什么我的车没有那种效果？是因为我的车只有我在手按到那个运动模式的时候，它会把那个 CDC 调紧一点，然后按到舒适它就调松一点。但是人家小米那个车是根据你过弯的时候，它会把内侧撑住；你刹车的时候，它会把头撑住；然后你那个加速的时候，它会把屁股撑住。 就它那个非常主动，而且是实时调节的
啊。
就同样是 CDC， 只有做到这个级别才是那个让我满意的 CDC。就是我还纳闷，那我那车也有那功能，为什么就没它那个开着那么利索的感觉？这实际上控制层面还是差了可能两个时代，对吧？
嗯，
大概有，
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问小米，小米也是保密不会说的，就尤其是这个底盘为什么调调成这个样子。
这你问哪个车企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这个是这个我们俩感受完了以后感觉是一致的，然后我们也跟其他的几个媒体老师沟通了一下，发现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大多数是比较一致的啊，这个底盘调的感觉太有意思了，这绝大多数都是正面评价。然后但是对于它的归因我跟小郑稍微有点不一样，小郑可能还是坚持认为它背后一定有一个
啊，不是
非常牛的
调教底盘。就我现在确实深度想了想，我还是就更了解一些，我还是认为它的那个整个 CDC 的控制逻辑非常的细。
对对对，其实当时我是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 AI 智能控制，尤其是 CDC 逻辑这块，可能是小米做了一些这智能化的东西。
对，就是这样，就是有更高级的那种底盘，它是主动的，它是自己可以那个伸缩，你知道吗？对。不是，劳也是被动的。那个
不是那个
奔驰的 ABC 是液压的
，S 不是那个有那个什么魔毯是吧？
对，那个只有魔毯悬挂是那种主动的，就是
劳不是吗？
劳不是，劳的技术我是就不好听的，其实没有 S 级那么高级。对
对，
他那个车就是能把一个被动的悬架，然后做出那种接近主动悬架的效果，确实是。感觉非常惊艳，那个 CDC 整个逻辑，
因为这个底盘调教这个事情，就是我在视频里说了，它绝对不是说堆料就能堆好的。说，哎，我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名牌大厂的一些东西，对吧？
对，
这个东西是跟你整个的车的造型、重心，然后里边的这个用料，可能任何一个小的地方的这个螺丝拧紧的程度，对吧？刚性的这个扭转的这个度，其实都要单车单调，
就是
整个你的操控感，
既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甚至你对、
啊，
甚至你换个轮胎，就大概啊，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悬挂，对吧？稍微变一点的话，整个开起来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是吧？不限制了第三方硬件的修改。
这个东西就是它，说句实话啊，这件事情在我开小米之前，我一直认为是所有的 BBA 这些大厂的传统保留的优势项目，就是因为。他
车好开，这个
就是因为他调一个东西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然后不停的换，不停的找那个原因，对吧？就是说，哎呀，这个零件你给我换一个，那个，就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耗时的，长则可能是五六年、七八年，对吧？短则他妈的这个三四年、四五年，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停在换，不停在找感觉。但是小米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三年做车，其中他们一年半还得在设计上，
对
吧？这个
车设一年半是吗？
不是我是瞎说，大概是这意思。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把底盘调教成这个非常成熟、完成度很高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过去那个蔚来刚出来，包括理想刚出来，他们第一款车的底盘，就是车评人对它的评价其实都是很一般的。
所以一下车的时候，我就跟小郑说：“哎呀，我找回了开宝来的这个当年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毕业，对吧？”
然后有弹幕朋友问你们，是不是说刘姥姥进大观园没开过什么好车？所以
开过还是开过的啊？
我只能说我坐过是吧？
对，那你说那个再贵的什么上百万的，我是没开过。但是你什么什么奔驰 C 级啊、E 级啊，就这种五六十万的车还是开过的。
我为什么就是稍微插入点个人感情，就是对于他这个科技智能创新这块不是特别满意，原因就是因为还是我对特斯拉相对来说熟悉一点，对吧？就是。就是车的里边的好多东西，对吧？我真的觉得是小米既然是科技厂商，应该给这个魏小李们打个样，对吧？就是比如说，哎，我方向盘怎么做，或者说别的这个屏幕我应该变个样子，或者什么样子，我是想不到啊。其实我一直等着小米给我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拿这个科技厂商的范儿，对吧？彻底把车的当中的某些东西改造一下，
挺好。这第一代产品稳妥点，没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后来小郑也这么跟我说，但是啊，说这个别的车厂都是也就做到这个样子了，对吧？尤其是他那个NOA 导航，对吧？我是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但是小郑说，哎，已经比别人都好不少了，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他语音识别比别人好不少
啊，对对。好多
前几天试了另外一个车，
但是对啊，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他的这个 还是不够，我还是希望它真的把这个复杂程度的并线，这个出口对吧，高速出口以及这个过收费站这些东西，我希望它能做好。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能意识到就这个技术去实现那个路径有多么的艰难，就是它对那个它对你整个车厂对那个神经网络对深度学习的要求，就是完全不是现在这个 level 上的，就特斯拉做那一套 V12 的那个技术。这个可能是根本就跟不上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当时我们在测这个车的状态非常好，因为我们两个人不知道价格，不知道价格的话，就让我们完全抛弃价格，把它当成一个纯的产品跟大家去体验去聊。
所以知道价格之后呢？
知道价格可能会稍微再高了一点，对吧？就是对它的评价，
你觉得它高了一点是吧？
不是，我说的对它的评价可能会再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车卖的还是
因为当时
贵是吧？
对，心理预期是20万。
啊，对，就我得插一句，我得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所有体验仅针对速七 Max 这一个版本，仅针对这一个版本。
我后来也在想，就是它那么整体和灵活，对吧？跟这个 V 六 S 发动机和这个对吧高配的
选价肯定有关系啊，
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
包括它那个。他那个对空气悬架对吧，
这个就前几天正好试一个车，他没有空气悬架也没有 CGC，就是确实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那个体验。
所以你如果你真的买那个入门版的那个速七的话，最后开起来不是我们这种体验的话，我们只能现在赶紧提醒，对吧？
我
们没有试驾到这个入门版。
我是推荐就是要么买最便宜的，要么买最贵的，不要买中间那个长续航的。
Pro 那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和意义。
续航长啊，
不，它续航是长，但是它没有办法缓解你的那个就是充电焦虑。它续航长就是意味着你原先可能4天充一次电，你现在就是5天、6天充一次电，就是然后你无时无刻你还得背着一块更大的电池。
可以。
推测一下小米走量的车，这个
不就是走量的车？
这一定是个 SUV，我觉得更走量的车一定是个 SUV。
未来小米一定会出 SUV 这个合家欢的车的，只不过他给年轻人做的第一辆车的话，我觉得还是定位非常好的，就是，就是我当时还是再重复一下，我当时真的回想起了我刚毕业，说选车对吧？到底是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后来我看来看去，对吧？再贵的我也买不起，当时哎就觉得那个宝来。驾驶者这车开上以后，啊，跟这个高配宝马的感觉差不多的，我就觉得哎呀太爽了。
你想那时候宝来跟宝马差不多是吧？时代变得是快啊。
它的后排座椅也非常的窄，对吧？那个时候我不管什么，我只管我自己爽就完了，我管后排座椅，对吧？
是是是。
然后开上以后，当时我还说呢，五环当时是收费的，然后那个不限号，然后我在五环上真的是对吧？这个。跑到200多，这个就是贼爽这个感觉。然后
现在听
回想起来，
天方夜谭就
对，回想起来的话，
永远不可能了。
就现在，如果年轻人的话，第一台车如果是速七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还能找到当时那个感觉。所以最后我也大概是这么一个评价吧。
就是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之前非常喜欢德国车，然后他德国车的那些所有的销售都会给你一个那个无法证伪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德国车底盘调得非常好，
对，
非常好开。然后这件事情呢，你是不好做比较的，你知道吗？因为底盘跟底盘之间的差别，
很难量化这个，
对，它很主观，所以就导致这句话不可证伪。然后呢，一个人说我的这个德国车底盘调得非常好，我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你知道吗？然后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如此这个直截了当的这个
能调尽调是吧？应调尽调这种感觉啊。
我觉得如果说是小米这个车失败的话，就是可能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品牌或者定位。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多人他其实买这种操控性非常好的车，他不是真的为了自己开，他可能还是为了。品牌豪华一点，然后这个对吧？装个逼什么之类的，这个品牌是很难。对，这个品牌是很难去让你装到
的。奥迪也行了，
它真的是为了自己越自己叫什么对吧？越己越己去一个车。所以，如果说是你是一个真正热爱车、喜欢车的人，对吧？我觉得你回去以后，如果说对这个品牌不是特别满意的话，我觉得你可以
把标
换个涂装啊，都不一定换标，
啊、
对吧？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 DIY 定一下，把你的个性充分释放出来，对吧？真的。开的时候把这个尾翼啊，把这你的性能啊，给它绽放出来的话，我都觉得是一个挺神的一辆车。
哎，彭总，那我就有几个问题了，是吧？作为整个 Apple 科技里唯一没至今没有见过真车的人，是吧？还是要问一句，首先你们现场开的那个车汽水怎么样？拿手敲敲铁皮薄吗？
没敲。
你们不在意这些吗？敲敲当当，汽水怎么样？ 七看着好吗？
七很好，
七非常好，
七面非常平整，
嗯，
然后没有那种颗粒，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啊，
对。
在那个光下面的反光还是算比较好看的。
这个车漆就是雷总确实也没有这个吹牛，
嗯，
这车漆这个喷涂的工艺挺不错的。嗯，
关车门的时候声音有高级感吗？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车漆厚不厚，因为如果我知道车漆厚不厚的话，我就得承担责任了。
就看一下是不是龙晶漆是吧？那，这个那关车门的声音呢有高级感吗？
电吸门，
电吸门啊，
我们那个电吸门。
前防撞梁后防撞梁是铁的吗？
不知道，
怎么这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你们都不测呀？
首先空间
没有没有用户关心这问题啊，嗯，这个
车门上能站个人吗？
啊哦，这都是宝来的销售干的。
彭总应该很关心这些这性能相关的话题。
你这个关注的比我还偏，
就是啊，就你这么一总
结，我们还在怼屏幕，你都已经屏这个站满站人了是吧？
啊，就你这么一总结，我就现在对德国车的观感越来越差，就是他们就是德国车真的非常喜欢这种就是脱实向虚的东西，
嗯，
对，什么关门声音好听不好听，
就是，关后备箱门不门
啊
之类的，
它的后排空间不能算差，算是正常一般，但如果你要求比较高的话，它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放个婴儿座椅能放吗？
这个其实也是
一点问题没有。
对，也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也是小郑提醒我，就是它那个流线型设计就导致它上面头部的空间已经很少了。
对，对，
但是它很巧妙的掏出了大概是3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它那
块掏出来
全都用了那个玻璃天幕，对吧？
对，
就在你的这后排的头顶上，你不是那个很厚的那个车顶，而是那个天幕，这样的话能掏出2-3公分来。具体我没量。
官方又卖了那个遮阳帘，
就导致你当时感觉还行，但是你自己设想一下，如果它没有那个天幕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是有点
顶
这个头顶顶头，
啊，
对。
那个能顶到我的头，对，虽然视频里是没有拍到，
啊，
但实际上我坐在后排，我的脑袋能完全的顶在那块玻璃
啊。那再加一个防遮帘的话，就更严重了。
不会，那我的脑袋会舒服一点，因为它不是直接顶在玻璃上。
有静电是吧？
不是，可以给我垫着点啊，对不对？
然后有朋友关心这个玻璃的问题，你们现场试车觉得那个噪音的问题严重吗？
一般般，就是还行。
跟你的 A 六比呢？因为你
A 六好
啊。
不，我那个 A 六是那种旅行车的通病，就是那个噪音会从后往前灌。包括我这两天试了两款那种旅行车，就是那个 ET5T，
都这玩意儿，
还有001。
别说名。
就都是那个噪音往从后往前灌，就你试任何旅行车都这样，你就算试到保时捷也是这样，因为它后面，因为它本身是做轿车设计的，所以它后备箱没有做隔音，它没有做隔音，那个噪音就会往前灌。然后它这个车用的胎好，它用的是米其林的那个静音的那个胎，那个胎我也很喜欢，听说换了那个胎就是能静音很多。然后风噪路噪的话，就是你不要指望是那种什么奔驰 S 级那种水平，但是
正常水平呗。
肯定比正常水平还好点，就是五六亿的那个水平吧，
可以
差不多。
郑老师多高？郑老师178对吧？
179
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关后备箱声大吗？有电动后备箱？
电动不知道，就是问那门声音大不大？因为都是电吸，要么就是电动。对，所以不需要那样。
我问极客001，小郑，你开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极客001比这个转向手感比这个稍微差一点点，这个更加精准。极客001那个还是有点像奥迪那种，稍微有点黏腻的那种感觉。但是极客001的怎么说呢？你要说驾驶体验的话，好像这个还是更驾驶者之车一点。但是
小米更驾驶者
之车。对，但是我觉得极客001的设计更好，不管是那个外观还是内饰，我更喜欢它那设计，更年轻一些。
就是给你按摩按的比较舒服
啊，对，还给我按摩按的比较舒服。
极客，对，小米，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极客的座椅绝对比小米要好，
要舒服。
驾驶者之车的座椅主张是包裹感和支撑性。
不是，但是小米没有腿托，那个极客有腿托，然后极客的那个夹紧速度更快。小米那个它虽然是就是宣传了半天它那个主动的夹紧功能，但它那个延迟太大了，将近半秒的延迟，我那个弯都快
过完
了，
弯
过完
了，这边才刚开始夹
上，它才刚给我夹上，
比悬挂反而慢一点。
那
这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在现阶段这个新能源市场环境里，彭总，你觉得这个小米汽车会有一个一席之地吗？我就这么问。
肯定是有的，因为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毕业的话，就想找一个自己开着爽的一个车的话，说实话，
车不便宜啊，方哥。
他直接把之前的几个类似定位的车基本都给挤掉了。
比如
对，Model 3，
对，包括小鹏和这个极客的个别型号。我是觉得，包括你看那个，今天我也看了懂车帝的一些测试，因为我们是没机会测试的，包括它真实的百加速，对吧？三点几秒， 然后这个续航，
对，
就直接超过600了，对吧？
对，那个续航是挺那什么的，挺就
这些东西都是远超这个其他的几个车型的，
嗯，
所以我也比较相信这个小米在第一次坐车的时候，各个地方的用料还是挺，所以这个21万多应该也是不挣钱的一个价格。
就他有人问小米出旅行版，小米要出旅行版，我那 A 六立马不要。
现在新能源品牌不要列装，不要旅行版，叫列装版。
列装版，
对，
但是可供我的选择太少了，因为我只喜欢那一种车
啊。
其实如果是 Model 3的话，真的，嗯，首先呢 ，Model 3它最大的地方，你说的品牌对，但品牌背后呢，可能是代表着你认可特斯拉的创新，这个是小米没法比的。但如果你真的比舒适性，对吧？包括导航，包括它的驾驶感受。都是，
啊，我觉得就是那个雷总昨天那张 PPT 他没有吹牛，就除了那个 FSD，
啊，
除了那一点，
但是你 FSD
你在中国没
法用不了，
所以真实在国内的感受的话应该是就是全面赶不上这个小米。嗯
嗯，哎，特斯拉在他面前确实是我想不到任何推荐的理由，就除非是你对马斯克非常的那个崇拜，然后觉得 FSD 一定能入华。
我想说特斯拉 Model 3有前备箱，
那个，
然后换上来这车也有前备箱。
这车前备箱还大了。
嗯，我总记得我在上海见过一次，一个姐姐从法拉利前面拿出来自己 LV， 好帅，我操，
嗯，
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车。后来知道了法拉利没有后备箱，这也挺有意思。嗯，然后彭总苏七。下大定了吗，彭总？你看，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真的抢不上，
真的
抢不
上，
抢不上啊！
嗯，
后来那个小米的那个，对接我们的那个客户经理都直接说，
抱歉了，
啊，对，抱歉的，不要再找我了，我也没有办法。
嗯，不是，你说彭总跑5万，你知道彭总跑5万那是几几年的事吗？他驾照上世纪拿的，你想想这个事儿，跟现在5万可不一样。现在我们去到小米也2小时。
这小米造车这次成了吗？是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更
完成度很高的一个产品，嗯，
就是包括我，就是它完成度这样，我是没想到。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就是，我今天去看那个合生汇，看那小米那个店，我去那个
人山人海，
对，人山人海，就他们排队就是几十个人、上百个人，是吧，支老师？
啊，对，就为了那个只是静态的试一下那车，
就只是为了坐一下，
啊，
只是为了坐一下。然后
100个人，
对，然后你说他那个试驾排到多少？
10天以后，
对，试驾排到10天以后啊。
但说句实话啊，就是有人问这个小米汽车成没成？如果你要光说产品的话是能成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之前的那个判断，就是随着这个交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特别担心小米这个品牌的招黑体制。就是可能大家会更多关注它的负面的东西，就像
放大镜在那儿看，对，
不管是今天退订的新闻，
啊，
包括爆胎的新闻，对吧？
啊，
指不定真正这个交车以后，对吧？会不会马上又发展成更恶劣的一些这个负面新闻出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尽可能的理性去分辨，因为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件事情就是说，要知道小米这个品牌，它可能也比较的，对吧？叫什么？
就是黑红流量都有，
就拿这个对媒体的态度来说，就是他会给媒体尽可能的提供方便的试车体验的整个流程，但是在商单这块的话，他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这个特殊照顾，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种风格会不会导致他比较招黑。
嗯，
我不知道他是学特斯拉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
特斯拉没有
过，我最喜欢这种，
我也喜欢这种，
对，就非常自信。
就你直接拿那个产品说话，对吧？我不管
你
说什么，
随便说，我也不
是
你的稿。
对，这种东西会不会导致一些招黑的一些新闻？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嗯，
我
苏七真的比 A 六 All Road 好吗？那我只能说 A 六 All Road 能加油呗。
不是你那个音响不是 BNO 吗？
哎呀，那个，
你溜个杆，
就是
声浪不用模拟。
就是新能源汽车，包括特斯拉，就是真的把那种汽车加那个品牌音箱这件事情给彻底给
去魅了。
就是什么能别什么音箱啊？你在车这么小小的空间当中，还是那么看那个车厂对吧？他的那个自己的一个调教，
音箱这一块就是营销上面的需要吧，就是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就那什么那个小柏林、小 BO 都是那个贴牌的，只有那个大的才是真的。
那个子章那 BOSS 不是真的吗？
那个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年代就你那个年代的车，它还是真材实料给你做的。
可以，
就据说是小米汽车就把小米声音部门的老大都给挖走了，这就做那小米汽车的。
怪不得小米手机这个啊，不是，这是小爱音箱是吧？
对，就挖走去做那事儿。结果我听你们俩说，反正感觉是还不错，那个音箱是吧？
嗯，
当然了，我们还
是、
就是
你只是不想排队在那里面坐一坐了
啊、
嗯。有机会还有机会，你感受一下。
他又不是就卖这几天是吧？
手机和车友卡互动的这就多了嘛，他这个
应用流转，
流转
HyperOS， 你 Hyper 了吗，兄弟？
手机上正在看的 B 站视频，直接就在车机上进行
继续放
对吧？
嗯，
你也不希望。嗯，自己的微信在车机上播出来，对吧？人家做的这个权限还是很有分寸的，
你得转起来，对，你得配小米全家桶，兄弟。
嗯、
那个还是说一句啊，刚才彭总提到关于说这个什么这个报销打车钱这种话，这个我只能说是我们家目前是这样啊，这个别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可能每家合作方式不一样，这个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
但就我们就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所有的这个观点跟这个
小米没什么关系、
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感觉。
肯定是小米给了你们一辆媒体特调车，你们的悬挂都是特别调节过的，一看哎，看 A6 来了是吧，就
他要如果能给我们这些测试车都调成这样，那说明他真正量产车出货的时候他也能够调成这样。
那也是就是大部分媒体老师的一致好评嘛，也不是我们自己一家之言嘛、对吧。
嗯，音响好吗？刚刚说过了，就挺好的，
挺好
的。
那个，但是音响也是仅针对那个全景声，那个26个扬声器的版本，
嗯、
那个10个扬声器的，其实我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就是不会好的，因为一辆汽车如果只用10个扬声器是做不出好的声音的，
嗯、
这个数量就不够，就是这物理学上就是这样的。
嗯，还是希望这个还是希望就。早点开上是吧？不懂车人，请问速七相当于手机界的什么手机？小米14 Pro，
Ultra，
Ultra Max 是 Ultra，Max 是 Ultra，Max
是 Ultra，、
对 Max
Pro
相当于 Ultra，
基础版就是小米14是吧？那还能是什么呢？
所以彭总所说小米应该有的科技创新
是
什么、
其实我开始说听他要部署端到端的时候，其实我是挺期待他在演示的时候给我演示演示怎么个端到端，
演示一个那个就是跟那个特斯拉一样，就是。悄悄的往里蹭，
对对，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自动导航，
嗯，
就是大家会看到它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它必须得先检测到侧面有一个空车位，它才能去钻下去。假如说右边全都是紧跟车的时候，它是不可能钻进去的，这就导致你会错过出口，或者说是人要接管。
嗯，
就这件事情是所有这个，哪怕你这个图像识别再精准的车，
因为机器知道遵守交通规则，人不一定。
对，因为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嘛。但是这件事的话，就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特斯拉的方式，就是端到端的模型，
就
意味着
就彭总说那个视频里那个真的是，
就是引入人人博弈，就什么意思？就是我窜一下吓唬你后边车一下，对吧？然后让后边车就不要再
北京司机
就不要再上来了，然后争取能够把这个空位给你蹭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过得。
对，
这个东西就是老司机的一套。
就那特斯拉在那个高速上，他出来的时候，他会偷偷的，他会在那儿，他会在那时不时往边上搁那假装蹭两下、
啊。对对对。
然后他发现后面那个车让他了，他就蹭进去。他发现后面那个车没让他，他就再别回来，他再蹭下一个。
什么缺德？
啊、
不是这个老司机培育出来的司机就这个缺德是吧？
我们说的比较简单啊，但是说所谓的人人博弈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套背后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算法。我们只是拿这个东西举个例子，试个意，就告诉你什么叫人人博弈。就是他其实是拿这个几十万的这个老司机的这个行驶数据来帮你去开车，
对，
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就你甚至都能感受到他的那个性格，
这是端到端的一个，对，端到端的一个这个能力在这里边、嗯。
对，如果你像高速出口往外变道的时候，如果你的那个自动驾驶逻辑是 if 两车车距小于一米，
你所有的 AI 都是 if else
就放弃变道，那你永远都会
对你永远都只能待在高速上，
啊、
你一定出不去
啊！明白了，明白了。
对，所以这就是马斯克说的，就不再用30万行的代码去帮你开车，而是靠一个这个有经验的五星级的什么司机、
只能把那个方向盘打过去，把那个轱辘压到那车道上一点点，你看人家让不让，不让你马上回来是吧？让了，哎，你就出去了。
小米汽车比预言硬币薄吗？
所以我说的就是说，哎呀，就是
小米车
类似于就类似于这样的技术创新，我希望小米能够有一点，或者说就算没有的话，能够对吧，给我们就是展示一个未来。但是其实我试验的时候是没发现，对吧？没发现
有
这方面的。
所以归根结底，
创新。
几年前的微博热搜，你会把小米的车钥匙放在饭桌上吗？
其实说句实话，当时我特别担心小米的这个品牌做完车以后大家会不认，但是其实
多虑了你。
我今天看到这个大定这个数量，其实说句真实的话啊，就是我 特别特别开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车没有公布价格之前不停在直播间里边，我不停的跟大家说尽量不要去黑它。
我今天去那店里面，我真的整个人都惊呆了，就像那个 iPhone 4刚发布的时候那个感觉。
就是，对，包括之前我看很多人玩梗说什么九万八呀九万九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越听这些东西，其实我越替小米担心，因为就是这件事决定小米的生死的。现在我是心起码能放下80%了，但是有一点就是看后面的这个负面新闻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些发酵，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小悬念的。但是小米第一次坐车，以雷总的号召力，对吧，做到这样的一个市场反馈和大定，
超出预期，
真的超出，非常超出预期。包括对吧，我老婆她完全不了解这方面的东西，不停在昨天晚上跟我说，哎呀，怎么我朋友圈都在刷这个大定的事情
啊。
这个彭林，你这个开过这车，你告诉我怎么样，他都在问这
个。我昨天晚上所有的群朋友圈都是那个订车的图
啊，对，我朋友圈被刷屏了。
但是我发现一点，其实小米在这个线下销售方面很聪明一件事，就是车是摆在小米之家里面，小米之家不需要像那个汽车的 4S 店或者展厅那样那么大，而且不光是摆车，所以车所占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就可以造成一些人，很多人就挤着看一台车看起来很火爆的场景。
什么问题
也是比较聪明的这一点上去。
那个Kevin ZZ 说听了你好多播客，终于来到直播间了。Kevin ZZ 是你吗？
我刚才想问是不是小老师想
不是我，不是我，
不是
我，
知道
了。这个其实我也要说，就是我其实也挺希望小米汽车成的一点，就是小米应该是我概念里第一个。就是第一台产品就以所谓的驾驶者或者好玩为卖点的一个产品，
对，这种产品非常罕见。
上一个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极客，但极客也没有那么，所以说我挺希望小米成的。
其实当时极客做的时候，那个001卖的还是很贵的，40万的。
对，就是人应该有一点实用之外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取向，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光追求实用，实用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也希望有这样一个。甚至可以说是玩乐取向的一个汽车产品，在中国能够有一席之地，给年轻人
真能吹，
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多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车钥匙怎么样，彭总？
我们体验的时候只有一张 NFC 卡，
对
对
对，
没给我们，其实是可以后配那个
车。车钥匙长啥样？就
车钥匙选配的，
选配
啊，车钥匙选配，
对，车钥匙选配，
保时捷风格这个。
那车钥匙挺实在的，比绝大部分那些什么奥迪、奔驰、宝马车钥匙去 4S 店换个电池都要便宜，是吧？就那一个车钥匙比人家换个电池都要便宜。
好嘞，
399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
那还行，比手机便宜，
但是也没必要配这个钥匙吧？
哦，确实，
对，
我认识的那些什么特斯拉，没人带那卡片或者说车钥匙的，都是手机。
啊，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跟郑老师也是争论完了以后写在稿里的，就是说其实关于车应该是智能化导航这方面更重要，还是说自己这个驾驶体验、驾驶者之车这个定位，对吧？到底未来会不会就大家就不 care 了，不在意了？其实。最后我们俩讨完了以后是达成一个相对来说一致的一个意见，就是其实这两件事
非常重要，
都非常重要，就是不矛盾，
而且不是说谁比谁更好的那种重要，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不希望开车，觉得开车是件很累的事情，
就是你上下班通勤是没有人喜欢开车的，
对，
对，
就是但是呢，你同样一个人都能够发生。对吧，就是说他在某一个场景下突然就喜欢开车了，对吧，就是因为可能在的一个未知的环境，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在一个特别有感觉的路上，就是这件事情。
啊，对，这让我就是想起来我们当时去那个叫那个叫什么道来着，哎，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新疆
什么古道，
对，
不是不是什么库
独库
公路
的
时候，
哇塞，那条路就真的是，哎呀，
是好，
就是我开车以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路，真是一条路上经历了那个四季的那种变化，
对，从草原到森林到雪山到荒漠，这种
然后又非常的有驾驶乐趣，
对，
然后到
一路都
是
小弯儿，
对
对吧，还
先上后下，
对
对,
对,
对、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不认为这个驾驶者车这个定位定错了，我觉得还是这个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
这个
车这个弹幕说我对驾驶车不这么说，我彻底认错，这彻底是我错了，好吧，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嘲笑。
可以，那这个那我
就是包括咱们对吧，直播间的朋友们，估计你跟身边的人有些争论，就这件事情到底是车是应该智能化对吧，完全不动手更重要，还是说要驾驶者之车开起来更爽更重要，其实你也多。也参考我们这个争吵完了以后的一个意见，
这个有个弹幕说车这么多 SKU， 那你不知道保时捷跟奥迪有多少个 SKU 啊？
我是
想
劳斯莱斯的，他们什么都可以定，
对，
甚至可以给仨轱辘。
但你居然觉得小米的 SKU 多，那你真的不知道保时捷跟奥迪有多少 SKU 了？
会不会出红米汽车这件事情是在十年之内，我认为都不太可能的，就是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
嗯，
现在小米汽车就算是正式落地了，靴子落地了，
嗯，
那未来小米的主营业务，因为汽车听上去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产业，它和汽车生就它什么都重，人也重，钱也重，然后它的业务线也重，因为你汽车你接下来铺线下店，
还有售后，对，
对你跟对售后四 S 店，
对，
然后你跟你铺货不可能跟小米之家一样铺货，买手机第二天全国都是，车可不一定。就是彭总，你觉得接下来小米会怎么侧重这个它那业务上的一些可能说，甚至可能你说是取舍之类的？
我觉得像特斯拉给自己定义成这个，我是一个能源公司，对吧？其实我是他妈的玩电池的，然后这个顺便做个车，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继续做太阳能，
给我来一下子，是吧？
我可以做电池，我可以做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小米如果做车的话，它的定位一定是整个的是一个你身边的全套的一个科技产品。这个科技产品内部一定
是
啊，对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做车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一定笃定一件事情，就是未来我们出行在各个场景下，对吧，是要打通的，就是他在赌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在这个出行的过程中，我到了这个公司办公室，
最后一环嘛，给你填上，
这是中间就差中间这个外出这一环，
对，
只要打通了以后，
你们办公室上有啥小米啊？别说这些，
对吧？就叫做什么，就六大生态，对吧？让你窒息，对吧？就是完全无边界
生态化反是吧？
生态化
反，
生态化反了，这一下就生态化反了。这个
这有了车之后，这个生态就剧烈的化反
啊！
对，它不是
非常快，
对，不是
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觉得
不是以前那种化反啊。
嗯，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去美国？不是这个孙宏斌不对，那个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我看看大家
梦想窒息，
所以这个理论其实我觉得是就是起码目前听起来是靠谱的，对吧？应该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
就是我稍微有点担心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一项业务啊，在财报上面的表现可能是不会太好。
对，这个跟股票这个是要分开去看的。嗯，我们就看产品。
哦，就不看这股票是吧？
我们不是财经博主啊。
哎，对，小米可以把法拉第的 SUV 给收了
啊！
哎，赵老师那车是不是挺好的？
哪个呀？
法拉
第
啊！
我可喜欢那车，
你看这不就成了吗？驾驶者的 SUV 是吧？然后这开文芝老师，你别刷屏啊，别刷屏，看见你弹幕了。那个X Fold S3聊过了，一会儿问答的环节咱们可以再继续聊。
对对对
对，
刚
刷屏了，
对，聊过了啊，我们问答的时候再聊了。
然后卡宴是驾驶者之车吗？
参考卡宴是。为什么要参考卡宴呢？
驾驶者的 SUV 吗？
是吗？啊，对，是，
卡宴驾驶者吗？我卡宴跟保时捷有什么关系？
但它跟那速七肯定没有办法比，因为车的类型都不一样。
对，不是，他说问下一台 SUV 吗？不是说
参考卡宴，那有可能，按雷总的调性是吧？
从 LG 从生到死都包了，那是三星
，
Pro 是400伏平台，对，我们体验的都是 Max 800伏的啊。
法拉利有 SUV， 法拉利新出的那个。
其实如果对于你是那个加充用户来说，是400伏跟800伏区别不大，但是你如果想站未来的话，800伏的充电效率一定是非常高的。
对，
不过你现在买个800伏你也没用，就是你所有的那个充电桩，那个国网那些桩也就是100多千瓦。
小米几年出一款呢？哎，小米拿着你们的大定就准备开发下一款产品了啊。
啊，先见钱才开始研发，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吧？
开玩笑，
什么产品这是？哎，行，那你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说的吗？比如说那个车里的四分之一卡口，那到底是给谁设计的？
媒体老师啊，
就是，对，就是你我们去新疆的时候给那个车绑了多少 GoPro 对吧？
对，全都只能吸上去，
拿那个大力胶，然后不停在那儿在这粘，你看人家对吧？一个四分之一螺纹卡扣结束了，对吧？我们这个。哎，而且我一进去以后第一反应就是我靠，这个可定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配件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个屏幕
手机架，
啊，
然后这个各种按键，后边这个小冰箱，甚至连手电筒都给做了。
那个手电筒和雨伞，
这是我们所有配件厂商的公敌，对吧？小米汽车，这
还有什么想说的？哦，有一点，
嗯，
他那个灯没有奥迪的好。
灯厂，
你问过他那个灯修多少钱吗？
哦，肯定比奥迪便宜。就他那个，就是我们当时为了拍那视频，就打开他那个里面那个灯，就是照里面那个灯，那个灯怎么都照不亮车里面。
对，就是室内车，室内灯。
对，那个
室内灯，
对对对对
对。
他不是有手电筒吗？
哦，拿手电筒拍，
那手电筒总得用上吧，对吧？就用一下呗。
但是里边有一个氛围灯带，这个氛围灯带怎么样？需要让深深来评价一下。啊，这个里边
我也好了，我也好了。
小米汽车里的氛围灯带的到底表现怎么样？
可以，
嗯，
挡风玻璃贴膜。
这我们也想做个中控膜之类的，这不知道生意怎么样，是不是？他们问你那个氛围灯带怎么样？维修方面是吧？
哎，支老师想聊聊这车吗？
副驾驶的坏 了，修了一下是吧？结果
还你俩轱辘，
结果后排的只能只回来变后排亮了是吧？
我是只看过，只拍到外边，然后没进去过。
嗯，
我就不
能，我半脸见都没见过这车，我当然没见过真的，反正我还是挺喜欢这车，外观我还没见过真的。
排100多个人队就能体验了，好吧？
嗯，
行，那就聊到这儿吧。这车咱也没少说，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一会儿啊，怎么着？
哦，我说我没少说
啊。
嗯，
咱们一会儿可以在那个，毕竟就你们开过这车，现在开过人还是少数，咱们可以一会儿提就是提问，不是提车，我是说提车的环节，一会儿提问的环节咱们再聊一聊，
嗯、
好吧、
最后我郑重道歉，我不能嘲笑小米这个驾驶者之车。
风阻低有什么不对啊？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张老师？
我错了。
其实我也说了是吧？对不起，小米。
啊、
对不起，这个还是参数学姐，这个原来电车也可以做驾驶者是吧？
原来电车也可以做驾驶者。
来，可乐吃了。
哎、可乐吃了。咱们来一个，那个雷总说的是什么人车什么类的？
人车家，
人车家，好吧、
啊
嗯，
人车家不是华，不是，
不是吗？
不是，他那 slogan
车和家，
咱就打小米速七呗啊！
好吧，那就是打小米速七。
哎，这怎么抽啊？我从来没抽过奖。
截屏，
截图，然后看第几个呀？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啊！大家就把小米速七啊，小米这个不管你是速度的速还是 SU 七啊，咱们都可以啊。小米速七比较好打这个字。
人车家全生态，光你们小米搞大新闻，苹果也搞大新闻，是吧 ？WRC 定档了，这个6月10号，好吧，大家到时候别忘了来 Apple 科技，估计又是跑不了一宿，是吧？咱们整，好吧 ，WRC
今年都不用说了，因为发微博已经暗示的比较明显了，主题就是两个字 A 和 I，
嗯，
对吧？
终于赶上热乎的，
这个库克
晚吃了半年，晚吃了半年，
估计被这个所谓的 AI 手机和华尔街这帮人已经逼得不行了，这一定要在 iOS 18上拿出一些 AI 的大招。
嗯、
但是这个 AI 大招会是什么呢？
文心言，
八G 内存能运行大模型。
哎呀，最后拿出一个文心言来，这事儿就不好笑了啊！
苹果运行个0.7B 的。蹦两字
差不多，这个内存容量差不多是吧？
没事。
天底下问题不就是和不是，就这两个回答吗？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只有对和不对。
对
对
对，是和不，就这两个回答对吧？
对。但是
iPhone 16全周期销量，就是每一步都换成16G 内存，要多花1亿，他愿意花3亿研究怎么在8G上跑大模型。
我们其实把这个最难的题抛开的话，其实我倒是更关心就是Vision OS 能出中文版，对吧？就是马上就要进入中国了。
对，因为我们今天查新闻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消息都指望，首先 Vision Pro 在招全球的销售，
对
吧？
这个
卖不出去了。
咱们国内大陆一定是不是一定是吧？反正就是大概率是第一批这个、上的，包括澳大利亚、包括一些地方。然后，你说它里面那些媒体内容服务商一定会换，会换成什么呢？
文心言啊，
会删了，会没了。你看国内的 Apple TV 现在叫什么？叫电视，点开是什么？
如果不能让我看犀牛和走钢丝，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说？
不生产力吗？
不是有孔孔。恐龙都能过吧？那恐龙你至少可以每个挣40块，
可
以、
可以。当然开玩笑啊，就是一个是说
恐龙没有游戏版号，
完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库克这次来啊，专门也走访了一下腾讯，据说也跟腾讯和米哈游在这个 Vision Pro 平台上的内容也达成了一些这个
无谓的
一些协议，这个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协议，是这个。对吧？微信出 VR 版吗？还是说这个
太可怕了？我们想到这个人最可怕的事，
王者荣耀可以什么第一视角了？这个咱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内容，但是好像是腾讯会比较的激进的支持这个 Vision Pro 的一些东西。嗯，至于米哈游就不知道
VR 版的原神是在
怎么可能就 M2 的性能？他
跑在云端的，
那你看看现在那个云原神的延迟，
嗯，
对吧？你说得了吗？
会有独特的解决办法。
嗯，
他信号不好，他解决这个。
嗯，
他对
爆
了。
对，还有这个梗，对，王总怎么办啊？
他还不支持移动网络，对吧？
啊，对，他还没有，
他是个 WiFi 六 E， 连个 WiFi 七的，
对对对对。
这个兄弟提醒对，这 Vision Pro 的商标都没拿到，我觉得这个倒简单，你起一个中文名就可以了。就是你起一个能够拿到商标的中文名，这件事情我非常坚信，在 Vision Pro 定名的时候，这件事情应该苹果就已经做了准备了，对吧？在国内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对吧？可能它就不叫这个英文了，它可能叫一个中文什么之类的，嗯，
中文这玩意儿看都懒得看，还起
别买 Pro，
哎呀，
我们继续说 WWDC 啊，可能还会有什么 iPad。
iPad
不是
五月吗？
五月咱先聊聊硬件，好吧？咱聊聊硬件啊。
那就 Ultra 应该是五月，
啊、
不应该是六月。
iPad Ultra
不是那个 M3 Ultra，、
嗯、
对、
啊，差不多差不多。
对，然后
赵老师，你的 Mac Mini 要更新了，
嗯，那 Studio 造梦、
哎、Studio 对，
造梦机器对吧、
啊对？
造梦引擎，
造梦。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还没有到我们这个爱否预测哈哈的那个阶段，
对，还早。
对，这次呢，我们是准备
就说一说啊，
赌可乐是大概率赢，因为这个考验到技术了，对吧？不是运气了。
对
啊，这个我们一般信心比较足，是吗？啊，
你别含糊，领导。其实我在想怎么拆你的台呢，你这一含糊，给我梗都整漏了。
所以我们这个嗯，等到真正快开了之前，我们再跟大家去做专题去讨论。但是，嗯，说实话，真的就看苹果怎么把 AI 这个在 iOS 开发上给它玩好了。
伪神 Pro 那咋的，带后脑勺了是吗？一箭射反了，这梗现在大家还玩吗？维鲁斯一箭射反
了，老干爹都没了，别整了
啊，这不玩这梗了是吧、
嗯、
然后
我倒是个人特别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所有 Vision Pro 的用户提供一个，对吧，这沉浸版，坐在乔布斯剧院正中间去看那个视频，对吧？你别那个，对，你别
怎么？那大媒体才能坐中间，咱这小媒体不还是得坐边上吗？
我们 Vision Pro 嘛，对吧？我们这个
Vision Pro
给全
我们也是有阶级的。
我们这好不容易，对吧？作为这创始，他没给我创始版哈。反正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第一批买 Vision Pro 的人，对吧？别管这个价格已经掉了多少了，但是我们也对吧？支持了一下库克，这个希望给我们一个沉浸版，可以让我们现场直播看一下啊。
怎么对苹果就这么卑微呢？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然后软件今年有什么突破吗？现在看上去除了 AI 除了文心，
你想要什么？
咱聊聊下一个新闻吧。不是 WWDC 现在知道是快，你对
据说是在那个主页面就换个皮儿是吧、
嗯
会有一个
别说换皮这事，
就主界面上会有一些
更新，重新设计，别说换皮、
重新设计，对不起，重新
原子组件
说不定啊，对不起，说不定
是吧？会有主页上的原子组件了，
然后可能会像那种 Vision Pro 和 Mac 上的那种半透明材质再多靠拢一点。
Windows 毛玻璃
可能会、
啊，
据说我看到
有人说
分析
Apple Rain， 其实我还真挺期待的，但是现在
但是各方都表示这个不太可能。
对，因为这个 Apple 配件还没有专门为它做一些贴膜、
嗯、
啊，还没有准备，所以
这要 Apple Rain 真出这膜不好贴，它是。基本是全曲面，我的天！
谁给家戒指贴膜？
那你们国粉可不？你们 AirTag 上没有膜吗？
嗯，
我们可以无线，
我没有 AirTag 这种。
对，我们可以出无线充电设备嘛？这些都没有准备的话，估计这次是没戏了啊！嗯，
可以会上48伏充电，
然后0.5安是吗？
小米叫苹果汽车都不能有48伏，知道吗？
嗯，48伏0.5安，
那个。还有什么？周老师，快 ！AirPods， 周老师，你不 AirPods 吗？快
！Max，、
具体特别多的信息，除了这 AI 和这种主界面的，确实在网上我这天也非常关注，但是没看到有特别多的信息。
那就再等一等吧，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啊，但是据说这是苹果又据说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iOS 的更新，是吧？
啊、
据苹果说，
一样是吧？
啊，可能就是跟。据他们所说，会跟 iOS 7那样一个级别，基本上是。
嗯，
可以，祝苹果成功。那
换就是会换回拟物化是吧？
那说不定。
我锤就又他妈偷我锤的技术，怎么回事？又偷？
可能我个人的理解吧，苹果的这个 AI 可能除了那大模型对话之外，可能会在你日常用手机的一些小功能上 给它串起来，用一个 AI 的方式给它串起来。我理解可能会存在是这样的东西。
反正我是不敢升级。
我刚我不是我都升级，我都不敢相信苹果有这么大进步。我都不敢信。
具体更多的等那天吧。
行，
会被陪着大家
看。反正还是那句话，老安排提前理个意外，咱猜是吧？然后完事儿那个礼拜咱抽是吧？
以前开个相机啥后台，现在问句话是啥后台？
还有 Hey Siri， 然后 Siri 把你后台全杀了。
Siri 然后先转一会儿圈，
对，
加载到八 G 的内存上，
对对对，
然后开始回答你。
对
对，
对，
现在还没有 Hey 了，直接就 Siri， 然后后台全杀是吧？然后开始手机开始转。
嗯、
哎，这，哎呀，我一想这个，就你们 iPhone 用户就感觉很带劲，是吧？
信号再不好，白载入了。哎。
端测、
啊，想想很悲伤啊！
肯定不是部署到。
我真好奇这零点七 B 怎么蹦字儿？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至少他能理解问题，他就
有趣的问题，是吧？
他就回答 yes， 哦 ，no， 嗯。
Siri 说多了降亮度。
这。啊，这有我们直播间的范儿了啊，就应该这样。
哎，别说，他要是端测的话，真降亮度；他要
是
云端，信号也不好。
啊，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他训练那个个人声音那个功能，就是你输入100句，你的那个声音训练出一个跟你声音非常像的那个语音包。这个东西在一个3060上，训练大概是一两个小时时间，就是非常可用的。他那要2天2宿
啊，
在手机上。就跑出一个还算就比那3060训出来的差一点的，
你就说是不是本地的
啊？本地，
你就说是不是本地运营？
我拿3060也是本地跑，
你就说是不是注意隐私了？
嗯，
你3060多少瓦供电？我苹果5伏1安就能把这事办了。
关键是它费的时间长啊，
是吧？
那2天2宿，
哎，这时间不值钱是吧？就算力。端到端，那个咋说？隐私保护、人权、环保。
你这么算，
2天1夜不环保。
这3060满打满算也就200瓦，是吧？200瓦运行2个点，400瓦就0.5度电呗，对吧？
嗯。
那你说你的 iPhone 是吧？满载大概
发热还得
7-8瓦，是吧？7-8瓦，那1个小时7-8瓦，1天7×24是多少？120瓦不对。7×24是多少？
艾弗数学开始了啊！
156，
7×24
不是，不对，
27×14，
164，
是不是164吧？
168，
是吧？反正大概就这个数是吧？168，你这2天2宿是吧？那就算是2天2宿吧，这
啊，
赵老师，那再乘二，那是不是也没差多少？
300多瓦，
对呀，零点。
训练，这训练啊，
训练，对，训练了，这多手机端训练这种，
越用越懂你是吧？
多神奇是吧？对，还有电池衰减，少说这些不让爱听苹果不爱听的，来聊点苹果，聊点大家果粉爱听的，来咱们聊点苹果不爱听的。
哎，
上周我们在节目中得知了一个噩耗是吧？不是噩耗，这是不对，就是得知一个消息，就是说苹果在中国可能会用文心言。
信源是路透社的。
是华尔街
日
报，
不是百度的
啊。援引消息人士称是吧？
啊，对
啊，苹果可能。
然后我们在下播之后，真的看到了这条新闻，
吓得不行，
这吓坏了
啊。
然后本周又传出了反转，说他妈这新闻是假的。我想问，
这个信源是谁呀？
不知道，
百度贴吧
人士，
百度贴吧的是吧？
那么。就华尔街日报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媒体，现在就堕落到这种了吧？就怎么回事啊？啊，这
华尔街日报，
这说明华尔街还是不太了解中国市场。
这个
之前的新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一名百度内部的关系人士爆料的，然后这回是一名接近苹果内部的关系人士爆料的。
这个特脆薯条老师说，库克没去百度，但真的去了阿里，原来是。通义千问是吗？
这个
你觉得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大模型上线是要那什么拿许可的。就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是苹果要在全球上这个大模型这块的话，他也得自己来国内来拿这个许可。但是如果说是万一拿不下来的话，可能他会找一些合作伙伴。这件事情我倒觉得，聊这件事情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离这个真正定这件事情还10万8千里呢，
对
吧？
对对
对。这件事情，你说如果对于苹果这样一个级别的话，找国内一个叫什么 特别稳妥的，对吧？这个比较有数据
就这么几个嘛，对吧？
其实就那几个，你我们都觉得啊 ，Kimi 不错，或者谁谁不错，那太小了，
不会、啊、
那个东西没法进入到这个苹果的这个筛查的这个范围之内。
吓唬谷歌的，你信不？我国外也用百度，
而且你看那个
百度，你别吓唬我，大哥。
对苹果的那个澄清的那个语言其实也很暧昧，就是对吧？就是不是说没合作，这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对吧？对吧？还就是相当于这件事情还没有最终确认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还是保留了一定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就这件事情的，这可能还是有点影，对吧？是我们关注后续吧。
行，造一套输入词屏蔽不行，你不知道这帮用户有多狡猾。你知道我破 GPT 的那个有多长吗？知老师他们见过，1000多字。
这用了这个 AI 不光毁了。整个手机是吧？
不一定，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这也许那个时候就文心言就变好了呢，也不一定。现在不差。
Siri， 我的胳膊痛怎么办？是吧？
我刚想说，以后 iPhone 的导航不用找高德了，因为终点永远都是莆田。
你不去莆田，那我想个办法让你去莆田，是吧？
对。
这个，你那个讯飞也比百度好，反正就都差不多。甚至我觉得这两天我用 vivo 这蓝心，我觉得也 Kimi 那个很好啊。
这个一周以来 ，Kimi 已经帮我完成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对吧？甚至说是，我已经让那个凯伦啊去试验，就是说把厂商的评测指南直接传到 Kimi， 然后让他生成一个 Apple 风格的一个评测文章，对吧？看看能不能这个吐出一篇这个有我们对吧风格这种，就是虽然现在还不行，但是我觉得
不远了，我感觉
Kimi 有潜力。
他那个玩意儿凑合凑合不是不能用，就念念那个评测指南也有念的不好的，也有念的好。我感觉他那念的就还行
啊，
就凑合凑合也能用。
是这样，假如再加上这个、
来个人民配音，
对吧？
对，
这个郑老师也失业了，这样的话就整个公司就剩我一个人就够了。哎呀，开玩笑，开玩笑，这东西
出去单开一个，赵老师你签个头。
哎，咱公司号在谁手里呢？
我手里
啊，那彭总是不是是吧？
我们人多、
啊，我天，
对我们人多、
啊哦，原来走的是我啊，可以可以，
哎，公章我都知道在哪儿，好吧，这事儿好办，可以。
总之就是，Kimi 确实只能文字，但我觉得够了。关键是说他的训练质量还是挺高的，尤其是他读的很多文章、分析的文章还是中文。行业当中比较高质量的，对对对，它比较本土化，所以不像那种就是 ChatGPT 给你先以这个英文状态，然后再给你翻译成中文，又重新跟你说话那种，对吧？翻译腔，对吧？不是的，
反正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就希望百度一切都好吧，就是希望
它一切都好，
希望它能跟苹果合作，给中国的用户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 AI 体验。毕竟服务器也在国内，然后。这个信号应该问题就小一些。这个
有人说我们干嘛针对百度？说句实话，百度是
百度还有我们针对，
对，就是
你员工的上
面
扔，
你拿着全中国这么多的数据，你做出的产品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个还不值得去针对吗？对吧？
对，反正我也看一下最近这一个礼拜这俩新闻啊，受益的是谁啊？就是那些就是。发布财经消息就是说白了就是从那股票中获利的，前两天发布和百度合作，百度涨5%，这两天不合作又跌5%，
一来一去
，大家其实不要太在意这种。
来总这礼拜转了咱们视频了，别黑来总了，真的是。
不，这
谢谢
这种的新闻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就不用太在意。真的不用太在意。
那句话，黑百度轮到我们，有的是比我们会喷的，我们水平低，有喷百度喷的好的，真的还有上来给百度浇水的呢，是吧？助力百度茁壮成长。
他可
对
对
对对。浇
的还能不沾
泉。现在一想就很有意思了，浇的还是都不沾泉。
What's the problem？
就为了套现是吧？那些控盘的人为了套现，什么新闻发不出来啊？还是这句话，什么新闻他们都发得出来。
行，
谨慎甄别吧。
反正希望。苹果用户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如果真的是百度的话，你们也别太惊讶，这事儿有可能是吧？是吧，彭总？
希望只是为了拿到一个通道，套个百度的壳，希望最终服务的还是苹果自己啊。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啊，大家先稍安勿躁。
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行，那我们聊一聊下一个新闻，好吧？这个英特尔
AIPC 是吧？
AIPC。 英特尔、微软，好，这里边好像还有高通，是吧？
没没，对，差不多。
对，我整一个，整一个，是吧？我们整一个 AI PC， 是吧？我们要联合定义、联合调教、联合开发、联合部署。上一
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存不是8G。
三星原装8G内存是吧？
我们 PC 行业的内存还是比苹果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呢，好吧？
这英特尔终于找到改名的甜头了，是吧？给电脑
机是好是吧？
给电脑也改个名
，AI PC 是吧？
什么 PC 啊？就全 AI。前几天
开放式 AI 终端。
前几天不是苏妈不是来北京了吗？开那个发布会就说三件事嘛。AI
还是他妈的 AI。
对，哎，我觉得现在就都往 AI 上凑，真的好恶心，真的。异常的恶心，就明明自己那点算力能干点啥，心里没点数嘛，是吧？一个 NPU 不到微软下一代系统标准的算力标准，然后另一个 AMD 那个本来上一代7000系列是有那个 XDNA 的那个引擎，然后给屏蔽了，然后8000系列给打开了，然后用户一顿骂说这明明是一个东西，7000系列凭什么没有啊？然后7000系列就能在任务管理器里看到那个 NPU 了。就能看见这个 NPU 比这个 NPU 能用更重要。
嗯，对，那可不，你要有就得用吗？那你那车多少马力？那车那么大马力就得踩出来吗？那
关键是
考虑实用场景。
关键是它这些 NPU 算力也不强，它最大的目的是节约功耗。
怎么了？那同算力低功耗是不是制程进步的体现？
不
是，
啥干不了，啥干不了啊！
这什么啥也干不了？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运用 NPU 的软件跑在 Windows 上？你举两个例子，森森。
系统的那个相机，这是为数不多能看到 NPU 在占用的软件。
Windows 的系统相机一般都干什么用啊？
看你摄像头好坏
了。视频会议，对，视频会议，
啊、
对。
对，我的上次做 Windows 那笔记本就是看的摄像头是不是坏。
可以做多邻国那个英语测试题
啊，英语测试题。
就两年前是这功能，现在还是这功能
啊，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
这个不浪费电，这个什么话呢？什么话呢？真的是啊，这些都是商用领域。
不是商用，看不上这么点算力。
十TOPS， 那马里亚纳多少？
马里亚纳是每瓦十 TOPS， 它是十一点几。
啊，
真的去 OPPO 进货吧，没准还有呢。
啊 ，Windows Hello 是吧？哎，这个听着像 NPU 的功能，
嗯，
没有是吧？
有，但是
有不用那么大是吧？
对对对对，问题
啊，这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AI 这个概念，还得再炒个两三年，对吧？这个毕竟有一家出了 AI， 对吧？坐地捡钱这个先例在这儿。谁也不敢放松，嗯，
行吧，区块链也没有两年，区块链有个一年不到
就现在 AI 都是叫的，
差不多
都是叫的，就真正没有什么太多的硬件，真正跟 AI 靠边的硬件买不起。
有一只要电脑上有一个 Edge 能连到 GPT， 是不是这就是 AI PC？
对，其实
事实上表现还更好一些。
其实目前就是就这么说，就目前在 PC 端。就直说，就是真的用不着专门去买 AIPC， 更多的是
买个大内存的跑 Chrome。
这就跟那个 UU 认证一样，就你到时候该有的他就给你认证了，交钱、
嗯、
那是厂商的事、
嗯、
对。
更多的还是说像 Kimi 啊，像 ChatGPT 啊 ，OpenAI 啊这些人背后的这个算力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是，
那还是英伟达呗，
本地的 OCR 都做不了。
这 AI 这电脑不照样是睡了起不来是吧？要么就睡，要么就是睡不下去。
我倒不是说微软员工都不关电脑吗？他们出差电脑放包里也不关吗？就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电脑有这个问题吗？
我那时候那回我把那小米电脑背回家去，一拿来那烫的，我就感觉都出问题了。
还是说微软真的在用 Mac 办公？这个其实我最坚信。
微软的电脑
睡着。当时测屏幕，我当时测电脑，我都没感觉它能睡着了。laptop 吗 ？laptop 四，那么帅的一台电脑，妈的装了个 Windows 系统，妈 Windows 电脑里面居然装 Windows 系统，这电脑都没法要，我跟你说。我只能这么觉得。哎 ，Apple 还没倒闭呢，还行，还活着呢，还行。我们不一定扛，我跟 Windows 扛着是吧？反正现在这个在具体到落户用户身上会不会有什么就提升啊？
多了个按键嘛，把右边的那个 Alt 键。对啊啊对
啊
，Copilot 嘛，把右边那个按键给改成 Copilot 了嘛。
啊、
嗯，对，
哇哦！但是 Copilot 国内用不了，对吧？
用不了。
嗯，没什么关系。好，我们聊下一个新闻。这个高通、谷歌、英特尔，又是你们几个是吧？就总在聚在一起开会。这个 AI 软件，对不对？
这就是
就商业目的更大
啊，
这合起伙来赚钱，一起要工厂要一起失火，一起失火，
有个饭
一起
掐，
一起停电是吧？我停电你地震呢是吧？他泄露是吧？就反正就
三家混着来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AI 会有哪方面的能力呢？跟刚才那个 AI PC 比，
更多的还是说做数据统一，比如说你看老黄他这回上回发布那个 B 二百，他的那个为什么说老黄呢？其实你上周也说了。当看它那个算力提升，其实 IPC 提升并不大，就是说只是维持一个正常状态。但是那为什么大家都用老黄？因为老黄在软件在数据类型上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上一般最开始大家用 AI 的时候训练的都是最开始用双精度 FP64 做科学计算用，后来发现这东西太他妈浪费硬件了，不合适，然后开始用单精度跟游戏卡一样。游戏卡发现咱 AI 也用不了那么强，那就用是吧 FP16 半精度，然后到 FP8 然后到 INT8， 然后这回老黄是直接出了个 FP4， 就说如果这个东西能由一家来决定的话，那这个公司它就可以就薅住好多关于 AI 关于大模型关于实际运用的一些命脉，那高通谷歌英特尔只能跟着英伟达走，那他们肯定也不乐意嘛，肯定想做点自己的行业规范嘛，就一流的厂商不都爱立规范嘛，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合起伙来，那我们单独打不过英伟达，连起伙来还不能掰他
打不过
还不能掰他根腿毛了对吧，
就是连起伙来跟英伟达合作是吧，这个
对对对对，
反英伟达联盟，
不敢
英伟达是吧，
这几个反不动。
其实这两天我想了一下，就说世界上卖的最多的手机芯片或者移动芯片，你以为是高通，你以为是苹果，其实还是英伟达。泰戈尔 X1 Switch 卖了几亿个，哪个单品敢跟它比？一个移动芯片。
但是英特尔不一直说自己是全球最大的显卡厂商吗？
不是，我说移动芯片
啊，移动芯片。
对啊，就
联发科没有吗？如果你要是
谁单品比
啊，你单品啊。联发科中也没有，
没有一家苹果都做，苹果卖的最多的那一年是哪年来的？也是卖了一亿
iPhone 六啊，
一亿也没有 Switch 多，就二十纳米这个破烂玩意儿，谁看谁头疼的东西卖了最多。
可以，那个是不是小米也用过对吧？
啊，用过平板用过，
平板是吧？
平板用过，
任雪达自己也用过 Shell 的对吧？
对，然后他盒子对盒子，
就发现还是因为任天堂能卖货，这个玩意儿是挺有意思是吧？
对。
行，所以那我们这个就聊到这儿吧。那有什么具体的落地计划吗？森森，
大笔画起来呗。
对
啊，行业峰会呗。
对
啊，那这个我
统一推送联盟
啊，不，统一推送联盟干了点实事儿，但是行业峰会我参加过一些，就基本就是不讲人话。我明白了啊，行，那咱们聊聊下一新闻，好吧？这个本周新闻也不少是吧？本周最后一个新闻，这个来自于移动宣布将会推出这个 5GA 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制式，对吧？这样或者通信协议，网络制式大概就这么个东西。网速能提高多少？现在
4G 时候有 LTE-A
啊？
谁觉得有啥？中国好 LTE-A 国内好像基本就没有
啊。对，只有澳洲那边几家运营商广泛铺开
了、
那个。
对，4G 那时候连 MIMO 都不铺是吧？MIMO 都很少，五 G 这个就类似于，就当时三 G 到 HSPA，HSPA 到 HSPA 加，这个小路数，就是，就本质上还是五 G NR， 只不过同样的情况下，硬件能容纳的带宽更大了，然后你百度云不充会员还是两 KB，
那充了会员呢？
充了会员看百度，
啊，所以那他。对用户的提升主要体现在
更费电了，
多了个加号
啊，
有加号啊，那就挺好的、
啊、你看 WiFi 6加 WiFi 6E 的时候那旁边有个小数，
对对对对对，就为了这 E 得换张显卡，得换张网卡，对
对，
就要这个数。
然后这东西也没什么太难的硬件支持，只要是最高的那个基带就 8.3 这代反正都是支持的，就能不能升级、
啊、
看厂商当时有没有就是、
啊、写 UI 吗？
不是，就是测试这项功能，就跑没跑这套流程，对它得验证，
就是类似于4G 加和 4G 的关系呗。
就是
啊、嗯，
对，就是这个也没多新的什么频段功能，频段可能多了，但是就功能还是那些功能，也没有什么新的什么特性之类的。
行，
对，就你苹果该没信号没信号， 不会因为5G 加有信号。
还有朋友问说 A17 Pro 可以吗？你 A17 Pro 的问题是在 5G 上吗？
A17
3G 可能都有问题。
A17 Pro 能不能用你得问高通让不让用，对吧？
行，需要换手机吗？我觉得需要，我觉得需要。不过加号呢，
你 root 了之后你赶上10G 都行。你赶上流浪地球里那个，对吧？
反正澳洲那个时候某些运营商用的那 Gigabit LTE 就千兆的 4G 那速度比现在的 5G 快。
对
啊，就说实话就是比现在的 5G 我这600多兆700多人家能真跑到900兆就是快。
对，关键是你手机，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移动产品，是手机产品啊，就单说手机你跑那么大带宽真没啥用。
对，发热。
就是第一你没有那么大流量需求，你干什么需要短时间那么迸发出那么大流量？
苹果的 AI。
纯云端是吧？纯云端运算，
那你保不齐，谁知道苹果怎么想的
啊？它 Room 可以放在云端是吧？
对，
内存放在云端是吧？
啊，虚这个几这虚统一是内存是吧
？iCloud RAM， 我列的想好了是吧？行
啊，原来统一内存，同时可以统一云端和本地的内存是吧？
嗯，
可以，哎，这个好啊，这个
打钱。
5G 的又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是吧？一个新的应用场景。
这个就是说，中国移动首先发。这个又回到中国移动当大哥的时代了
啊！
当然他一直是大哥，只是说他三 G 的
四 G 时候出了问题，不是三 G 时候出了点问题。
组织上有任务嘛？决定就是你了，
对，
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对，就是移动估计当时也念吃了啊。
Vision Pro 看直播，哎呀 ，Vision Pro 没有5G 是吧？
对
，Vision Pro 就算有，它那个5G 8K Immersion Video 的那个码率应该是在200兆左右，就是。三 G 可能说不上，四 G 能绝对够用。
对，
彭总想啥呢？彭总就想Vision Pro 5G 这个事儿。
对，我需要赶紧把货带一下，然后我这边有点事儿。对，
来，带货来，
我给大家带上货，对吧？原因就是因为本周终于把大家一直在说的这个，
就我一直在说，
对，十四的壳儿，对吧？给
大家催出来了，朋友们。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凯夫拉的一个叫做进口方棱纤维，好吧，我们不能说是用人家凯夫拉的这个品牌，毕竟是杜邦注册的东西。因为大家在我们直播间里边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是没碰到质量特别好的啊。我们这次也是严格筛选了筛选。第一件事就是说，它是双层600D， 对吧？这个话一说的话，都知道是极轻极薄的一个东西。600D 这个，说句实话啊，大家如果在市面上真的看到了纯的凯夫拉那种。1500D 的就是特别纹理特别粗糙，然后做的也比较厚的那种东西，那个价格就基本上是在100块钱左右了。但是呢，如果你要用这个纯600D 的，这个就是更加的精细，然后更加的轻，更加的薄，这个就更贵了。而且我们里外两层全都是进口的方棱纤维，这个进口不进口的话，除了这个韧性其实大家也比不出来，但是一眼能够看出来它的那个黑色啊，其实更加的黑一点，对吧？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做的全包，我觉得也能这两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去重点提一下，就是它上下左右所有的边都给包起来了，它上面是开了两个小口，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好，因为大家很多人他就是
不好说，
对，他就希望这个，对，希望这个能够四边全都弄起来。另外就是说它是一体式的金属镜头圈啊，它金属镜头圈直接就开在这个模具里边了，所以它整体感是非常强的。但是啊，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说它没有这个磁铁，这个大家要注意点。因为它太薄了，两层料大家其实知道是已经埋不进磁铁了啊，所以这个
小米也不支持磁铁，
哎，但是呢对吧，它的薄度应该是达到了0.5几个毫米，这个非常非常薄了。另外一个重量应该在10克左右，马上就要被我们干到个位数了。其实我们要是说它个位数轻的话也可以，但是我们测了测个体不一样，还是有的在10克0.多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说10克。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应该今天是比较优惠的，这个应该定价是多少钱？100多少来的？
149吧。
啊，我们今天是应该是99，对吧？我们这个也是，对，刚上给这个小米用户带来一个不错的一个进口方棱纤维的一个超薄超轻的一个壳，我觉得，这个小米用户到现在为止算是已经到了。这个生命后期了吗？应该不会吧？
有死了的，比如我，
还是有不少人在买这个壳的啊。所以，一直是答应大家的事情，终于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
答应谁呢？我这手机换了，你们出，你啥意思？
没事，我替你算了，刚才算了一下，你8阵4之前能用上壳，叉 fold 的壳
是吗？
如果大家有这个，
如果按时的话，
哎，对，跟小米汽车更配啊。如果大家有这个小米14的这个需求的话啊，很简单，两层料。 两层料其实倒不难，难的就是两层 600D 它这个料比较贵。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做到极轻极薄还能保持一个定型性，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做薄了以后容易啊，戴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形了，它就逛荡了啊，这个是稍微困难点的。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特别的一些加强处理，也是
600D 啊，尼康对不对？佳能
啊，对对啊，上面的涂层什么之类的都是用的是很优秀的啊，我们都是、这都把关的。
我们说层老传统了，我们不像一些厂商都不给你出厂，
我们有
说
层，我们说层。
然后还是说一下这个今天特价是99块，这个这个因为
600D的啊，
今天确实没有样品，因为我们深圳也是大概这两天才刚开始
准备上架，
对，所以说也没来及给我们寄样品，等下周吧，下周吧，等我小米手机没电了应该那个手机壳就到了。哎呀，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是不是？
哎呀
这个这米欲养而我不待是吧？
行，
这个然后这是有朋友
还有什么货吗？
这个说今天就这一个
啊，
行。然后
上周找我们再要那个充电宝或者特价那个东西，那个就没有。那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如果是特价带的话，真的就是那一次有特价，因为那些东西说句实话，大家应该分清楚哪些是爱否的，哪些不是爱否的。只要不是爱否的那个特价东西，真的就是好不容易有一点货就给大家
卖了，
就抢过来就卖完就完了，
资金回笼
啊。你要说爱否的自己的品牌的货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加单再生产，这个都没问题。但是
家楼下那都咋喊什么清仓回笼资金，仅剩三天，仅剩三天。
那个确实是没有跟大家开玩笑，真的是这样。
600D 还以为是丝袜，丝袜是 60D， 600D 是防弹衣，知道吗？500D 就防弹了，就可以了。丝袜透明度，这我知道。有 iPhone 15的吗？彭总，
谈了。
iPhone 15其实我们做的不是全包，我们做的是这个三。
拿你手机给大家看一下，不完事了吗？
我们
已经小黄车加了。
对，这个，我觉得下边如果你要再做全包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它那个口啊太密了，所以你做那横线很容易就变形。我不知道大家说清楚了没有，就是你稍微一按的话可能那个线、太细了就变形了，所以不太好弄。我觉得还是三包的整体感更强一点，好吧。
不是 800D 过膝丝袜，那 100D 就全黑了，那 800D 是啥呀？棉裤吗？真的是
毛裤。
刚才聊这些真的是。
对，还有一个他那个全包的一个问题，我就平时我可能会用一些那个配件，比如说什么声卡或者说那转接头之类的，那些的配件都是比一般的充电头那个充电线的那个头会粗很多的，就是如果那口开的不够大就会塞进去，
就是插进去，对
啊，就要摘壳，就
很麻烦。对，
我反而不觉得这是一个坏事，我只能这么说吧。
啥意思？咱们小米就是全包的。
你
说话小心点。小米那个设计没问题，我们照顾到了因为快充导致的接口，
不是照顾小米没有外接的需求。
阿米，小米卖快充电90瓦、120瓦，
那不就正常
120瓦吗？
那不正常 USB 吗
？iPhone 12瓦都没见过。我们小米标配120瓦充电器，你 iPhone 见过标配充电器吗？几年没看见了标配充电器。我们好想用它。
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真是呢，
普通版好。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弹幕啊？现在就别刷了，已经抽完了。刚刚两位朋友已经抽完了，大家把什么问题就发弹幕上啊。
对，我换手机了 ，vivo S Fold 3，很完美，很棒的手机。
完美，
很棒的产品。
Origin OS。
Origin OS。还是有那么不完美的地方，果然就跟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三星用户还是
很亲切，是吧？很亲切。
所以我们三星卖出去了，太好了。
三星卖出去了，谢谢大家。600D 和1500D 哪个好？我只能告诉你，1500D 的纤维更细，就是织出的纹路
更
细。
1500D 是更粗
啊，更粗是吗？啊，对，更粗，然后织出的纹路更加就是好看。
哎，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深圳的同事刚刚就是5分钟之前给我发飞书说啊，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2件5折就均一价那个活动又回来了，就是我们有一些清仓产品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几年前的手机的壳和线或者其他配件，然后是2件5折这样一个价格，大概就是9.9元、19.9元，这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我们那个小红车的后面几个链接，好吧。3、4、5、6、7、8这几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都是一些其他比较老的型号手机的壳啊。
但是我的电脑和平板还是在用小米，好吧，米 boy 还没有完全背弃。哎，然后我每天还得用一遍小米14，因为刷 FGO,vivo 没有那个按键连发。
变游戏机了。
只能变用小米14或者用任意一个小米设备，就小米安卓设备平板也行，我公司没放。
这是我卡了吗？还是 600D 呢？
你卡了吧。
可能。处理不过来那么多弹幕是吧
？S Fold 3和 OPPO N 3哪个好？森森，
这一个八阵三，一个八阵二，你要这么比的话，那
如果也是八阵二那台的 OPPO X Fold 三呢？
八阵二的 X Fold 三，
普通版，
那是八阵二啊。
八阵二，
那它皮鞋都不配吧？
我觉得比Find N高的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真轻啊，那个
不是它拍照不行，拍照一七六六。
五八零吧，还是七六
六？七六
六，
七六六，你那个是 OV 五零 A 是、
嗯，
然后充电不行吧？无线充电有吗？
没有，
它有、啊、
没有屏幕指纹？
它有没？它有没？忘了，
我记得有，我用过一次好像。
对，我记得好像也是。哎，没有，哎、嗯，
我记不住了，反正有，这是屏幕指纹吗？
这当然不 ，OPPO 是没用过屏幕指纹
啊、哦。那完了，那普通版，普通版六九九九，
六九九九，
这八九九九吧？
是啊，它好看啊。
好看，这好看在轻面前话都没法说。我的妈，你都没体验过那个210克折叠屏，四毫米就那么薄，跟个纸片似的，太恐怖了。
我摸过四老师 Surface Duo，
Surface Duo 差不多就那感觉。
是啊，
啊、嗯，真的很好，我这很喜欢、那个。
没有无线，对，我记得没有无线，这、
嗯、
没有无线。这我觉得 N 三挺好 ，N 三挺满打我心坎 OPPO 的折叠屏一直都挺打我心坎、
嗯、
外观比较硬朗，我也喜欢。
嗯、
是，而且。它 OPPO 那 Find N3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索尼的精神继承人嘛。V2 使用 LYT 叫什么？现在
就800不是
T808
T808 对对对
T808 的手机，
嗯，
然后
就是 LY 就是应该是那个S Fold 3普通版和折起来应该比 N3 展开厚不了多少，
是吗？
啊、嗯，就那么夸张。真的很夸张，那个手机。这个如果你要是内部比的话，问 S Fold 二三还是问三 Pro， 我建议是你三和三 Pro 里选，这个跟预算有关系嘛。然后你看一看，这个轻度不一样，我没想到差别这么大，就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嗯，
这Orange你用的行啊？
没啥问题，安卓都那个嘛样，谁不比谁多啥，谁不比谁少啥，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嗯。但是这个挪屏，我还是念挪屏不要这个事儿，我没想到就能弄成这样，挺奇怪的。嗯，真的轻，那现场一摸我就想掏钱，太轻了，我的天！
哎呀，说手感好，那Find N2不是更好吗？如果可以选的话，我还是选 N2
啊。
啊
啊啊！我还是选Find N2，那不出来有什么办法？
对呀。
嗯，鸿蒙版微信森森，
鸿蒙版有微信吗？
不知道，这是有朋友问，这烦人，这一二三四这。
现在网页版微信不让上了吗？
不是可以传输文件吗？
但不能聊天。
对，文件传输入手嘛。
对
啊，单机版微信。
那张小龙不开这个曲线，那
但是有一点好，他那个他节省系统空间。
真的吗？
你没有缓存，当然节省系统空间了。
你以为没有，这就没有了吗？
嗯，可以。
确实，鸿蒙版微信有啥聊的？网页版开了，他就能用。
嗯。N2 的意义在哪儿？展开之后播16比9的视频面积还不如、
啊、在你展开之后不用再横屏一下，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这个也不用啊，现在也不用。
这也用啊，你现在明显还是长边竖
着。不是啊，就你正常播视频是这意思是吧？我给你看一下我自己 B 站号，别拿大号。现在都不用了，它还是三还是三竖屏的那啥的。
哎呀，一天
就是
一页只能显示六个视频。
从那啥上学的那个，从我随便点开一个，有没有猫猫之类的？小米苏七科技美学纳雅老师啊。这也是横的，不用调一下。
不是，就是没 get 到我什么意思，就是他、你现在竖着的时候还是长边是在这儿
啊？对啊，
但是你 N 二 N 三，你长边是在这儿，它是个小矮胖，它不用再这么折一下。当然了，现在都比较正方了，所以可
啊，对，都基本是一比一的屏幕了。
对，
嗯、
但是我更喜欢 N 二那个造型。
我也喜欢 N 二，它不出了有啥办法呢？
哎，我看有朋友问，十四 Ultra 膜有了吗？上了啊，给你上了。小黄车19号、20号，
点菜都有，点菜有的我应
有
应有尽上，好吧，应上尽上。嗯，这个除开屏幕直取 Ace 三和三 V 屏幕摄像的对比，现在
屏幕的话 ，Ace 三比三 V 好，
嗯、
因为 Ace 三 V 那个说实话太绿了，嗯，1931的。
不是可以用你那个老师傅的调一下吗？
那不治本儿、嗯，那就你心里永远膈应一下。嗯，这屏幕不是按那个调的。摄像拍照的话，A3V 也是个766吧，是890我记得。那890怎么的也比这个 OVX600、586强。
小米汽车聊过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郑老师，还在好吧？大家可以让郑老师给大家聊一聊小米汽车，他开的挺开心的。
不是天马没救了啊，是一加的软件做的不好，那屏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调好，
就没调。
那、
啊、就用老产线直接做的，就1931、
嗯、
就没调。你看那1931准的离谱，它但是它那个数越准，证明它越偏
啊。
它就是就叫什么小红小绿叔打仗的时候有优势。
行，还有个实用场景，预算8000内看论文有啥笔记本推荐？你要干嘛？八千不用这么高，你写论文不用这么高预算吧？
就写论文20刀一个月，
还要个外币信用卡，还挺麻烦的。
没事，现在直接 Apple 那个就行。
所以有啥推荐吗？森森，8000看论文用，或评价 iPad Pro 加键盘。
8000也太奢侈了。
8G 内存的 MacBook Air 是吧？
不行、
啊、
那 MacBook 打那个 CAJ 可费劲了。
啊、哦、还有这说法。
正经写论文得开那个 CAJ。
啊对对，看论文也得 CAJ、嗯。
对。别 别 8G 真的，就我不推荐。
开玩笑的，我刚刚真的是开玩笑的。
就不推荐任何人因任何理由去买 8G、
嗯、
是吧，你不买我不买。苹果总有一天就不做了，
对，肯定
就
给你出个，
就是因为还是有广大群众还在买，对，
嗯、到时候给你出个6G，
对，
嗯，这个 Vision Pro 玩 CS 可以直接锁头吗？知道是？
没拿它玩过，
可以玩吗？
它的眼动追踪精度挺高的，但是它的那个速度，你人眼球转的速度，有的时候真的是比不上你手的速度的，因为我做过一个测试，就拿它点那个30个随机出现的小点儿。是400毫秒一个，我用鼠标能做到350，甚至最好的时候330。我状态最佳18、9岁的时候能做到330左右。
对 ，Ace 3 V 主摄就是那个 MX 600呀、啊，不 MX 600，这 LYT 600。我说这是30890。
超声波指纹明年会普及吗？它要是普及的话，应该2年前就普及了，不用等到现在。
说今年可能有国产方案要上。
哦，不用费啊，汇顶不用费得用那个
高通
那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哎，那说不定它超声波指纹挺好，就我这两天，我这应该是超声波对吧？我没记错的话，
苹果笔记本买8G 回来，自己换，可能十几年前的型号呢。
啊，
十几年前的型号
能换那个。
2011笔记本吧
，Retina 屏开始不能了，我知道。
啊、对、啊、
对，视网膜屏的时候是不能的。
是 Retina 开始就不能了吗？
不能了，能换硬盘，但换不了内存。
哦、
啊，对对对，
你那时候说不定还可以买到 GTX 650的
M。
对，650M 的那个 Mac，
故人有一个，对，
嗯，他那个好，他那个里外换过一台，
他那退休自制 Mac， 对吧？就里里外外全换过。
对对，他那个基本上就是用一个硬件传出来的一台 Mac。
你敢相信那台笔记本经历过 GTA 是吧？
啊 ，GTA 也是十几年前的游戏了。
PS3 的 GTA 玩到了 PS5 的 GTA。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也
三世同堂，给你闹的真的是，嗯，然后这个。vivo Pad 3起步 Pro 起步8G，
这话说那 GT610 还2G 显存，
他妈9300的平板要干嘛，我的天，好厉害，
那有啥用啊？
那你有总比没有好，他又卖的不贵，
他
卖的不便宜，但是你也不能卖说他卖的
贵，比小米便宜，小米还是8.2呢，
对啊，
是啊，
嗯，9300比8.2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比8.3都
真正的 high level，
对，
嗯，想看 Apple 的新产品发布会，你每周五来，每周五中场都有这个环节，
对，
嗯，欢迎大家不用买票就过来看，好吧？我们现在甚至还有这个媒体群访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好吧？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提问，嗯。
东北话里怎么有个粤语？
还不还呀？真
的呀，我广州东北的，广东东北的。
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海南也算是广府的一部分。
对，
嗯，这个。
2000左右小朋友编程的笔记本啊，我觉得第两个思路，我觉得拿笔记本有点就是第一高不成低不就的，你不如说低点买个 iPad 给孩子先锻炼，
嗯，Swift 的那套还挺好用，
开逻辑就是编程那种逻辑能力，要么就是说你培养孩子兴趣的话，给他买个咱不买树莓派，买国产的香橙派，让他去骨通各种好玩的东西，因为这东西搁国内好像不太常见，但是我看老来小时候是吧玩过这种东西，对，就是做开玩开发板，
嗯，
这个从一开始就培养，这个确实是
挺好的，不能用平板，
那就
开发板
香橙派这种的，它是一个、
嗯、开发板是个很好的，
对，类似树莓派，但是国产化的，上面可以运行，比如说、
哦、学校要
各种学，那学校要听学校的呀，
2000块钱买个二手的呗，
2000块钱啥学校，太过分了，2000块钱啥笔记本啊？
2000块钱反正咸鱼，哎，我那XPS卖你要不要？
给孩子烫着了，给孩子烫着了，孩子放学回来，爸爸，我的腿怎么红了？
但是你看我那个XPS眼睛不行，我那屏幕有拖影，忽然想到我那XPS 4K 有拖影。
哎呀，
嗯，别用了，别用我的XPS。
对，
嗯，对孩子好一点，
烫烫大人就是吧。
嗯，二手 Surface 下得来吗？嗯，
他说他还要孩子。
啊、哦，那你说的，那你，嗯，然后这有朋友说，这老师买不起速七，有没有为发烧而生的小电驴？奇奇怪怪的劳动力，老师。
那小牛最新的不是毫米波雷达、啊？
不是你他妈这时候就该说九号，大哥，你怎么回事？
为啥呀？
九号
生态链呢？
他没有，
可不都小米的吗？
是吧？
啊，
但是能改装 CarPlay 是吧？还有那个动能回收，还有那什么 CRBS， 你捏刹车先电制动，然后再那个机械制动，全都有。啊 ，EABS 什么，哎，该有都有。
赵老师，到哈哈老师问 ，XCU 的 RAW 加怎么样？
咱今天刚推送，
就看了，感觉比他那个 GPEG 还好点，宽容度更大了。
啊、
然后，但是他这次这个更新，我觉得感知最明显的是
录像
视频能力上的变化，就是做的比以前要好很多，是一个
他好像是世界第一家
啊，
杜比世界全焦段。
那个
录像时候还能切换的一个厂商，
而且他在那个摄像头的切换还做了动画。
对，
iPhone 不行吗？
就我是安卓，对对
，iPhone 不能切超广吧？我
然后那个原先一直说的那个就是四摄的那个50MP 的 RAW， 这次也都给了。这个更新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完全体的 X7， 现在可以体验到了。
哦、
iPhone 可以，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假果粉。
嗯，你兴趣？
对，我
这个。速七的智驾评测怎么这么简单？
因为它都不开放呀，只有高速 NV 呀、
啊。对，它还没开放城市的那个 NV。
然后它在高速上的话，其实就是进出一个匝道，然后变个线什么的，就是
燃油车都做得到。
燃油车，哎，差不多吧。嗯。
工业设计工作换14R推荐吗？或者有什么别的、
哦？然后另一个是我们那个去开那个速七，一共只有2小时时间。
啊、
然后连那个
拍摄
我对我吐槽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是拍车他们只让两个人去，就是车拍动态不可能两个人拍不了
啊，
就一定是三个人两辆车去拍车。
对，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嗯，资源比较紧张吧，可能
工业设计我不知道你工业设计是纯设计还是什么需要 CAD 什么需要什么级别的性能，要换十四 R 啥都好，但是它是个 Ultra
轻薄本，
对 Ultra 它是个 DRU 它。长时间可能多线程能力比较差，看你需不需要很高性能、
嗯、
如果就说就基本的性能就足够了，那换十四 R 很好。
媒体开了300公里，那你想他开2小时开300公里，这个数很过分吗？也还行、
哦、这个确实就是车媒都是整天的试驾、
嗯、
然后数码媒体是半天2小时啊，
合理，我觉得
洗不动
的，这不合理吗？那13 Ultra
我他妈要是车媒我就觉得合理，问题是我是另一边的，我就觉得不合理了。我的观点只取决于我的屁股，这个是吧？
这就这样、
嗯，
这个人家安排啥样就啥样，
也能理解。
对，
嗯，这个 LG C4 咋样？现在 Maxwell
马上就要到货了、已经到货了，但是最近价格好像
C3 有区别吗？
没
C3 跟 C2 有区别吗？
C3 跟 C2
就是那个 EVO 的 C2
得抽，可能是
EVO 的 C3
没区别
，EVO 的 C2 跟 C3
没区别。
郑老师这两天那个 LG 更新系统了
啊 ，C2 软
件都一样
的，
对，嗯、就 C4 就多了那个杜比世界下的那个 FilmMaker， 然后软件没变。
这个杜比世界下的 FilmMaker 我不是可以自己调一个出来吗？
它这个就默认就是直接就是在 FilmMaker 模式下就是杜比了，然后100%窗口是1105尼特，略微高了一点点，但是就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就 C2 约等于 C3 约等于 C4，
还真是。
C1 校完色跟 C2 也没什么区别。
别这么说 ，C3 还在卖呢，你们这么以后怎么做买卖？真的是。
没事，他们买不着 C2 了。
实话实说嘛，对。
C3 你们不买也快没了。
C1 的问题就是颜色。有点不准 ，C1、
啊、
快速三看电影值得买吗？兄弟对眼睛好一点啊，不要用那玩意儿看电影。
讲道理，如果是只以看电影为目标的，
看电影就是非常推荐 LG 的电视，那个电影感非常好。
我其实想说 VR 的，正好是一下插到电视上去。这个
啥 VR 能看电影
是吧？
哎，
看完电影眼睛加五十度，看完电影眼睛加五十度。
哇，他那个闪的人有点受不了。
我们今天就是知老师测完之后问彭总这个事儿了。哎，彭总闪屏，你彭总这两天天天戴着。
你咋知道彭总戴的时候不是闭眼睛？
我其实想说，你知道彭总戴的时候开不开机是吧？后来一看屏幕是亮着的，他外边那个屏幕妈装不了这个事儿、
哎。那都是自适应的
啊。然后彭总说，他说他为了科学，为了技术的数码科技的进步，奉献出了他的双眼。彭总是这么说的，是吧，赵老师？
啊、
嗯，对对对，
罗、啊、老师发布会上说过，少许的牺牲是必要的。
哎呀，
没办法，除非屏幕有一天能做到1000赫兹，就不需要插黑皮
带了啊。
对，
就是那个颧骨、眉骨、眼睛都小小的牺牲一下，
就整个上班脸嘛，就包括发型 对吧，都得做出一点小小的牺牲。
对，
嗯，
献祭双眼，对，恶魔猎手是吧，
宇智波、啊、这个
恶魔猎手是吧。
嗯
啊，这不正好是那头戴吗？
是是是，过两天彭总脑上长犄角，
被囚禁了一万年，
带俩弹刀就过来了是吧。嗯，
BP 不是有频闪，它就是频闪制造机。
嗯，
Flicker Maker
BFSI 必须这样做，要不你眼睛疼，要不你头晕，选一个，选一个，
要么你吐，要么你晕，
要
么你要
不瞎，要不吐，
对，要么瞎，要么吐，
嗯，还得结合一体，
也可能又瞎又吐，
可以，就快点进入到赛博的世界，是吧？这个买一辆 C7 啊，速七够你小米全家桶买几遍的话，不能这么说。还是那句话，郑老师给我们发表过一个暴论，就说这车值不值得买。郑老师，你咋说来的？就说这车价格。啊，
价格我说啥了？我不知道。
你昨天说这车价格很合理，就是搁别人家卖多少钱来的？
我没说这话呀。
没有是吧？
啊，
记错了。这个可以空腹啊？是这样是吧？吐胆汁是吧？
对，那就吐酸水了。
你这个
是吧？
哎，你这个用法，哎，加个镜框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行，他这个
挂耳朵，哪儿都难受点。
不行，彭总这个度数太低了。
嗯，
这也黑框的。
嗯，这个
G4
也快了，也快了，
嗯、
也快了，都陆续到货了。
嗯、
就是现在有点
贵。LG 有会有那个 QD OLED 的那个产品线
？LG 不会，三星昨天不是发新闻了吗 ？QD OLED 产线大幅缩减。
我还有着火了。
大幅缩减
啊！这个 QD OLED 要以失败告终了吗？
也不是失败，就是不产那么多了，主要是没客户。
哎，我还是比较好奇现在的 QD OLED 这个。那个抗反解决
二代三星是这么做，今年的三星那 S95D 是直接做成磨砂面的了，
嗯，
就是为了抗反效果好，做成磨砂面。
脱裤子放屁是吧？
对，就感觉有点亏
了，
是吗？感觉有点亏。
这个我多说两句啊，我觉得我选产品还是关注的点比较奇怪，就是
对了吗？
不对，
就比方说电视，我特别关注电视的抗反性能。因为电视的抗反直接决定了你的那个实际对比度是多少。
对，抗反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然后就由此就让我直接把那个 QD OLED 给 pass 了，因为我确实看过 QD OLED， 它那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浓，不像那个 W OLED 那个有点掉色那个感觉。但是它那天让我看出了那个 LCD 的感觉，我就实在是接受不了。
对，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求比较高 ，G4 或者 G3， 就是它虽然可能还是存在 WOLED 的问题，但是，你用的时候不会糟心，对。
反正当然了，就是 QD 如果能解决那个抗反的问题，那我就是一定是首选的是 QD OLED 的这个。
索尼 S95 是吗？
嗯，
那个
索尼 A95 停产了，然后今年年中可能会复产。
A95L 就是我看着。以为是我当时看那个电视，我以为他是把信号调成了那个不是那个0-255，我以为他调成16235，导致那个底儿不黑。后来检查了好几遍，发现就是因为抗反。
哦，行。
那个三星电视，
三星电视不不过验、
哎。三星电视何止是过验呀、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他也有 filmmaker。我这上回去嘉兴，上回去嘉兴去杨云老师家嘛，因为杨云老师用的是三星的那个电视。
哦，他选了个三星电视吗？
因为性价比高，对他来说。
他屏幕博主这事做不实了，我跟你说。
三星也有 filmmaker 模式啊，
是吗？
也是准的，但是他的问题是，第一就是说，当然了，对杨云老师人家就是想的很明白，就是他的使用需求没有读比视觉需求。第一。他不看双层 BD， 没有双层 BD， 就说实话它也没有叠机，绝大部分人也没有叠机、
啊、
其实
它就看 SDR10 是吗？
对，然后它流媒体说实话它只开，它现在看的好多都有 HDR10 加。
哎，这个就对，有一点我想说，就是三星的那个上变换做的特别特别好、
嗯嗯、
三星的 SDR 上到 HDR 你感觉像是那个调色师精心调出
来的。那个 HDR10 加那个算法好像蛮先进的。
三星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电视系统他妈的比小米还难用。
Tizen 是吧？
就我从何说起呢？第一，它一个电视它不能手动选 HDMI 信号源，就是你不能像 LG 电视或小米电视查案然后选 HDMI 1 HDMI 2的，不行，你插上了如果它识别了它自动给你跳过去，如果你插上了没识别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 CEC 之类的就休眠了 bug， 对不起，拔电重来。这是三星最大的问题，
跟三星手机一样，
还不如三十年前，还不如三十年前老电视好用。
第二，它可以调 FileMaker 模式，但是仅限外接软件的时候，外接东西的时候，
就必须得接个盒子才可以用，是吧？
就是对它，如果你用系统默认的那个 Titan 的那个界面、
啊、
对不起，过验的，就 vivo 那个鲜艳，
啊、
就往死了验。然后它用自带的 Titan 的系统。进到每个 app 里边，它不是统一的色彩模式，它是按照每个 app 来，比如说你进 B 站你得调一遍、哦、sRGB、
啊啊啊、
你进爱奇艺得调一下 sRGB、
啊、
你每个软件都得单独
调一遍。它跟当时那个小米就是记不住我们把那锐化关了的那个、
啊、对，它是记不，它就没记，它就没想记。
老电视也有这个记忆功能，就每个台的音量不一样。
关键是三星以前的版本没这些臭毛病、
啊、
可以改成这些
臭毛病。但是三星可以进 callman，
对对
对
对，就是三星。如果说你有外接设备，或者是你很明确，哥们儿不需要杜比，哥们儿只看流媒体，那行，它颜色确实是比 LG 要好，这个是承认。
嗯、
对，
三星
啊、哦，抱歉，
要只能说这个买三星就是
一场修行，
对，一场修行。
哎，老师就天天备受折磨，我、
嗯、
操，
每天这我跟你说，
三星。
李在柔，哎，我现在就有点无聊，因为我 LG 系列已经通关了，
该通关别的了。
对，这个 LG 的电视的所有功能，我现在都知道，我都用过了。
你可以试试三星，
当然了，三星我不是 LG， 我通关，我觉得应该是八个月以上。这个三星很想
挑战一下自己，
想挑战一下自己。
三星是修行。
就通不了关，就反复折磨，是吧？
就三星真的可以理解为买，
就跟你的
宣传册
一样，九百关以后还有一千关的。
哦，这样，
对对，
嗯，九九八百一十难是吧？
那 LG 确实是可以直接玩到头，这
样。嗯，
就我的 LG 电视还是比别
人
的 LG 电视贵
一些。普通人看电影、打游戏、办公也需要颜色，正常啊。
嗯。什么大定九万牛逼？你们想说啥？那牛逼牛逼？啥叫大定？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不能退，
不能退的。
哦，
就是那个定是那个定，不是那个定，
对，
不是订阅的定，
就是言字旁那个定是吧？是确定的定啊。我第一次听到大定这个说法，我从来没听，我之前不怎么关注汽车圈。
三星的 FileMaker 比 LG 验，不知道真的假的。
没有，这我特意问杨洋老师，就是他说没有。
他当初考虑 LG 了吗？
买不起。
就是他要那个尺寸是吧？
他不考虑 C 系列，
那他活该。
C 满足不了他，所以他买的 QD 嘛。
啊、行，嗯，
就 QD 和 G 系列是差不多，比 G 系列还便宜，比 C 系列贵一点。
嗯、
啊，对，其实三星肯定比 G 系列更有性价比。
对，
嗯、
但是你得，
这 LG 在海外市场是挺飘的，就是在那个卖场上就标着大字 The World's Best 那个
OLED
的 TV、
啊、
对，
现在给三星逼的，三星也买 LG 的那个 OLED 面板，因为 QD 说实话，第一是产量小，第二是贵。
嗯，
对。
赵老师，他们问你后续还会做智驾的横屏吗？
这得看彭总的这个爆点金币。
老彭是吧？可以，希望能做吧。这个，
因为这个还得租好几辆车呢。啊。
然后 ，PS 次世代主机最佳电视伴侣是谁啊？预算一万？
肯定不是索尼
啊！对
对，肯定
还是 LG
呗。对 ，LG 还是 LG。
索尼 PS 展示自己用，不用索尼电视。嗯，这个新 iPad Pro 什么时候出？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在想这个事儿了。一个月之后事情还没有起变化。
这回这个 OLED 应该能。
你五月吗？五月能
那
应该是五月对。
森森，这回 iPad OLED 应该能。那什么了吧？
能稳了吧？
对，五月的话大概率，我就说这三月太早了，因为从消息来看，它
道理上来说，每年三月份出新 iPad 吗？
但是你考虑。iPad 是三月初，但你 OLED 它来不及吗？
那是不是就跟 WWDC 上跟着硬件一起出了？库克又去偷那个？
我觉得可能提前出。
偷那个小钥匙那玩意儿，又偷。
我感觉提前出。
我都感觉 iPad 好几年没更新过什么重要的产品。
是 M 产品线不是每年都给你们更新吗？
重要吗？
但是
你说这个你。
就是你用那个 A12Z， 我用的是 A12Z， 我也没感觉 A12Z 有任何的性能上的不足。
主要是 iPad OS 现在有点落大了，有点担不起 M 系列的这个性能。
是，就
这一平板系统不用桌面处理器不至于。
哦，我用它就是感受到性能不太够，是强行拿它开那达芬奇。
你看，这就是用桌面系统干桌面处理器干桌面系统该干的事，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上次大更新还是21款 Pro， 对。二一款吗？
哎，
Mini LED。
我现在就是，我都用到那个 iPad， 就是那个周围四边屏幕开始发黄往里渗的那个阶段了。
这我iPad 太够用了，就 Pro 系列真太够用了。
这上一次我印象里上一次还是那个把按键取消那一代呢？
那是2018。
对，就是变成四边等宽的那个。
那不就是那个 A 十二？
对 A 十二叉。
对，就那
然后来年是 A 十二 Z。
对，然后就 M 一。
那个 A 十二叉跟 A 十二 Z 那个 SOC 就是苹果出过
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怎么说呢？就是最坚挺的，就到现在都是性能够用的。
对，
感觉。
彭总没抢着，真没抢着。
哎，羊皮纸效果，哎，真是这个效果。
啊。
复古。
就
复古，
越活越回旋，从现代显示屏变成了草砂纸。
哎，对，就那屏幕中间是白的，周围一圈都是黄的。哎，你看，还有哥们儿跟我们一样，跟我那一样，就也
跟我现在那显示器一样，四边发那个发黄，或者发红，然后中间发红了，我那有点。
对，都现在就是等到那个 A12Z 没
都说一个个都说 OLED 烧不平，不能用，这迷你 LED 死的比谁都快，我跟你讲。
我靠，哎，你这么一说，我有了非常崭新的认知，就是 LCD 的寿命不一定有 OLED。
就这
LCD 是 LCD， 迷你 LED 是
LCD 寿命长，没说过灯珠。寿命长，对吧？我背后背光是吧？
啊，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就是 LCD 就是用几年全都那个发黄那个，
因为它
往里渗，
它是蓝光嘛，蓝光加那个荧光混本或者是量子点，那蓝光大家是蓝
是氧化了吗？还是怎么了？
就是发光效率变低了，
就先天性嘛，就不论是 OLED 还是 LED，就都是蓝色都是最后一个发现的嘛。
那说不定那 LCD 寿命还真不如保养的好的 OLED 呢，
起码 OLED 它坏是一起坏，
我告诉不是 LCD 是坏是一起坏，
不是啊 OLED 它你要显示就一起暗了，你 LCD 你四边就完了。
但是 OLED 就是可以说烧屏烧小块， LCD 要废就整个屏一起废。
它其实现在防烧屏算法已经很难让你烧出来一小块了。
我现在真没见过那个烧屏的那个 OLED，
寿命真没什么优势。就是同样，如果说同样东西，你拿着去找那个爱回收或者说什么，不提再名，
应该
找那回收的那个，他们都会说你那个发黄老化，都会扣你钱，肯定是。
应该这位朋友说是那个军光板老化，因为那个灯珠不可能老化嘛。
现在 LCD 最大的优势是护眼，对吧？
谁说的？
谁说的？
弹幕说的。
弹幕没说呀。
很多弹幕，这视频里。不是咱们的视频，咱们视频没有那样粉丝。
物以类聚嘛。
LCD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便宜，
太便宜了。
厚，高情商点叫售后成本较低，但是他卖你不一定便宜。
谁呀？
哎，我突然想到，
所以
是哎，小米那个车用的可是个 LCD 啊。
我觉得倒还好，挺好的。
但是我就是更建议他直接用那个 sRGB 的 LCD， 他用那个 P3 的不做色彩管理，还不如用一个规格的。
还9600K
啊？
还是9600K？
对，还是9600K。不，这个其实影响不大。是这样，就是车上那个纯白内容比较少。
是，其实看不，而且它也不是一准，
但是
P3 是为了啥呢？
你说什么
？P3 是为了
对，就是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汽车厂商不做色彩管理，就是这事我能理解。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就配一个更差的屏幕。
那我不理解做手机厂商的汽车厂商不做色彩管理，这就跟 OPPO 手表不做色彩管理一样，我就感觉明明会能做，明明应该可以
做，是吧？
对呀、啊，
不，他们肯定是有优先级的考虑嘛，他们觉得我
是
写这部分代码还挺费劲的嘛，
是，
毕竟人也不想天天加班。
这我朋友说了，用的是笔记本的屏幕吧。笔记本有这么好的屏幕吗？
不知道，
可能是我们
可能是有点像，对，
它那个分辨率也不常见，
三 K， 对，不常见，
对，就
你要在车机上剪视频吗？
现在 LCD 单独定，而且说实话，车规级要求确实是高。
你说什么也什么的
屏幕，
对，
就是真拿你现场市面上的笔记
本。但我们这两天试那俩车还是 OLED 呢。不过我是认为在车上装 OLED 的屏幕是没有必要，就是装一个那么好的屏幕又不拿它看电影。
但是你开车，假如说晚上的话，它里边光不晃你。
如果一个车的自动亮度做得很好的话，它其实那个 LCD 的
也晃
不
着人
吧，明显，
对吧？我感觉 OLED 倒不是必须的。
对，不是必须，就是 OLED 还有那个空调部分那个地方的烧屏风险是真的存在的。
就关键是 OLED 它开车可能有频闪，这就难受了，是吧？
这不难受，这个
不是影响，
我不知道，我没感觉。
是这样，就是我想表达就是那个。把车机的 LCD 换成 OLED， 他花的那个钱可以送一套座椅通风，
那太对吧？
对吧？
那谁轻谁重？我觉得大部分人都
我觉得还是座椅通风更重要一些。
哎，我那个小米曲面屏，它频闪重吗？
小米曲面屏，
我那显示器
没有 LCD 没什么。
我们的 LG 也没频闪，一点频闪都没有。
现在频闪就手机多一点，
嗯。
哎，手机里就三星多一点，
这个 Vision Pro，
对，苹果三星多一点，
对，
苹果三星多一点
，哎，还真是哈，对，
啊啊，
对 ，iPhone 也从来不 care 这事儿，三星也他妈不 care 这事儿，
人家眼睛好，
对，
那个适应能力强，
啊，吃鱼吃多是吗？行，我们在今儿其实很晚了，我们再回答几个问题，咱们就收了，朋友们。这个今儿很感谢大家，今天很热闹，然后咱们在下播之前再抽一张可乐，好吧？
频闪不伤眼。咱说的是它会影响你难受，它会难受，你都得揉一下，嗯，成年人就是成年人戴这个大概率，也就是如果你眼睛有损伤，大概率就是说你戴两天然后不戴一天然后不戴两天它是能自然恢复的，
疲劳，
对，
疲劳伤害，
对，它是因为你本质上还是说，第一它来回闪烁会让你视觉产生疲劳，第二就是瞳孔一直是高度聚焦的状态，因为它东西毕竟，对对，所以说再加上有个东西就压在你脑袋上，是吧？跟
而且这个你要一直都疲劳，其实也是会有伤害的。
对，
嗯，
我是说你戴这玩意儿伤眼，啥叫伤眼？你用就伤眼睛，对吧？你看太阳还伤眼睛呢。
好，一想我现在生活基本上睁开眼睛就全是屏幕，
那谁不是？
嗯，
谁对啊？
手机，然后电脑，然后手机通勤用手机，是上班用电脑，
而且还都是 OLED 吧？
对，下你是 OLED， 我不是。然后下班用手机，晚上睡觉前看投影仪，投影仪算是唯一不算屏幕的屏幕了。
我以前还有个氛围灯呢。
我是好像生活中没什么 LCD 了。
啊，
iPad mini 六是，对不起，
你们生活还挺好
的。只要有 iPad， 不都是那个 LCD？
对
啊。
然后出差的话，出差平板，对吧？电脑。基本上睁眼就是屏幕，闭眼就睡觉。
哎，吃叶黄素我吃，但我还是夜盲，怎么办？
吃点肝儿。
不吃肝儿，不爱吃肝儿。
嗯，看大夫
吃点那什么索尼的 CMOS 是吧？夜盲症是吧？
支持 HDR 的显示器，我把亮度调最低，它还是显示 HDR 效果。
首先，它信号是 HDR 的，嗯，信号这个不会变。那 HDR 效果取决于对比度，你觉得你调太低了对比度。
它其实也是哎那个 HDR 效果，但是就是差一些，就
被压缩了。
对，就你比方说那个 LG， 你把你开一个杜比的片子，你把那个亮度调低，它其实那个它的那个 D 它那个 ISP 不是，它应该叫什么 DSP，
嗯，
会在那个最后的那个输出段把那个信号整个就是
往下
压
是吧？
压下来，对，
嗯，
有点类似于反向的 log 是吧？
不是，就是，比方说，我原先这个数输出就100嘛，我现在就给你压到50，
啊，
然后50压到25嘛。嗯，
地话筒老师问，实际上老师视频里说 ，Vision Pro 缺那个前后向绑带，有没有第三方配件呢？
等着吧，华强北马上就有这个，
嗯，
拿大力胶凑，
反正带这一回
就已经有那个把它适配到那个之前 Quest 2上用的那个绑带用的一个 3D 打印件了。
那个好用，那个
太可怕了。这
不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设计这个，哎呀，苹果这我都懒得骂它，就跟那个 Magic Mouse 一样，就知道，
嗯，
就供着吧，供着吧，把那绑带拆下来供着，等
着给彭总供上，给彭总供上，彭总自己亲自供，嗯，
这玩意儿，
就苹果是绝对可以设计出这，它绝对是可以设计出既好看又有那人体工学的东西，它就是不做，就是光 看。
谁说的？那后面那个挺好看的呀。
哎，我还想给它那喇叭也卸了，不想用，可以吗？
这喇叭不行吗？你们不是说这喇叭很好吗？空间音频
不好啊，就没低频，不是。更主要的问题是，就是它在音质不好的情况下，它一个50克，两个100克。
不是，我都觉得它重量大头不在这音箱上。
就我可以带我那个 AirPods，
它能把前面这个玻璃给拆了不？
这东西上要拆
的那没那喇叭重，森森那喇叭特别重，
是吗？
不是你们
等会儿这现在怎么吹风呢？我
不是你们要想一个问题，就全拆了，你们说那些全拆变三百克，就这个佩戴照样不舒服。这视频里的结论是吧，
就这个东西只留那两块索尼屏幕，是不是就是最完美的体验方案？
哎，就把这两，如果把这两块屏幕交给快死。
这个老梗好久没玩了，有一说我们很避免这个事，这个老梗最近很没玩。这个石老师视频是不是还没讲完？太短了。
对，
客观测试部分就这些了。
嗯，
让彭老师把那主观部分给删了。
彭总破防了。
啊，还有，所以
彭总删跟石老师改稿的时候，还是冠冕堂皇的说你这段显得拖沓
是吧？
冗长，主观倾向比较重。大概就是这些，大概就是这理由是吧？就是还没有说别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主观。彭总改稿的时候还是很伟光正的，比较义正言辞、大义凛然的。
不过也还好，没有主观的东西就没有挨、不挨骂。
对对、
啊，确实是。
但
是
视频的核心内容还是都在这儿，这个大家放心啊。这个
结论大家就自己得出吧。
对对对，这还有什么结论？这不看完这视频还有结论？这不骂街就算是有结论了。这个。降亮度是不是应该按照杜比的原数据向下变换？
分情况，分情况，就有看第一看软件，有的软件能、也看信，第一是信号软件，播放器软件都有因素。
杜比那个原数据是按照几个固定的档来调的，是600、100，然后1000，它这个可能是没法按照、这个。
杜比调一个电影还调三份亮度是吗？
不，取决于
还是有什么下边
是
算法之类的。
是你调那个你的模板，调完了之后会有几个微调的版本。
对，
它是会自动帮你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好，这是它整个这个生态最完善的地方。
钱还是不白花。
对，
杜比钱啊。
你如果不用杜比的这套东西，你真的调好几遍。你如果用了杜比的话，
嗯、
你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包括电影院其实也是，杜比的拷贝是独一份的
啊，
就是
杜比、这个、
对杜比。是单独一份分发，然后有的 Cinity 会有部分国产电影会有一部分分发，就三星那个 Onyx 是吧，它虽然东西挺好，东西也亮，但是它没有单独的分发，就导致它看的时候其实是没怎么调的、
对,
对。
但是如果负责任一点的话，那个电影的版本跟电视的版本是
应该不一样，
对
对，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个杜比是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这么大亮度区隔的这个下变换的，
对 对，
就给电视剧调一份，给电影调一份，顶大调。
那个最负责任的还是《流浪地球》那个，就是它是根据那个电视重新
真的重新调了一遍，对，
因为这两个环境的亮度差的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哎，刚才有朋友问说那个速七的 CarPlay 你们体验了吗
？CarPlay 我们那车上没有，没装那功能
啊
啊，
还选装吗？
不是不是，
软件
软件没 OTA 上应该是
啊，
对，速七杜比全景声效果非常明显。
第一就是。Apple Music 的那个杜比全景声在谈，因为 Apple Music 的那个杜比全景声，
它现在没有一家能
对，是 develop 阶段，就苹果也是，就是说没有确定的，就是说给换。然后国内的是今天官宣了，我看是
QQ 音乐吧，
酷狗，然后
那两家就拉倒算
了，
那那个资源数量
资源不够，对，这确实是。但是酷狗的在速七上的杜比全景声是。多声道，然后混到 7.1， 是真的多声道，就不像是，
不是，其实这个我可以
空间音频效果，对，
我了解过以后，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主观事，就看有没有 Apple Music 就完事了，其他那些
这个
数看都不够看的、
这个我觉得是能谈下来的，是因为那个奔驰是跟苹果是
谈
对
对
对,
对，这个见文件夹了，我也特意问了，
对
大家，
但是奔驰应该是谈成的是 CarPlay， 不是车机上的 Apple Music。
对，
估计苹果也不是，估计小米也大概谈成的是 CarPlay 的那个。
对，对
那个，
这个就是我别的不敢保证，但我能保证就是小米懂音乐这个人在车是非常靠谱的。
那他们的耳机怎么办？
所以你看 Buds Pro、Buds 4 Pro 多长时间不更新了？
小米音箱呢？
你看，
回音壁呢？
你看
电视呢？手机呢？啊，
电
视不管是吧？啊，
它只管音频
啊，
就是，哎，我。反正我作为局外人不好多少，但我只能说人家确实很懂，就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想问庞总那个问题，接了小米是侧重点在哪儿？
那就
速七
不知道
这怎么办呢？哎，
有朋友问速七的音响和 S 九
这个
S 九零，我前几年试驾过，就是可能两三年前的一个版本吧。
啊、
那是那个郑老师说的，在那个。
在 A 柱上唱歌是吧？
但是那个 BW 你是你试的吗？
不是，
这 那个那
不是那一款，它是标配的那一款。
那完全是两个就天上跟地下的东西。这个
那 BW 很好吗？
这个 S90 的 BW 是真 BW， 用的是真的是那个方纶纤维做的那个纸喷，就一个单元能卖上千那种。
哦，
所以后面那个 S90 都不太让你选那个 BW 了，因为选一个好像不太赚钱。然后这个我没听过，但是就是我从那个扬声器的用料上来说，我估计选估计比不上 BW， 那个是真材实料的音响那个。
行，
车降噪怎么样？车的整个的噪声表现就跟那个常见的 C 级车五六亿差不多
啊，
就是肯定也谈不上很好。就是像 S 级那种很静谧的那种也谈不上很好，
嗯，
但你说谈那你说它差吧，那绝对也不差。
他们有朋友说是风噪和胎噪，胎噪还可以，那米其林好挺好
的。胎噪的话，这个看胎，主要是米其林那个胎本身就很强，
嗯，
那个 PSEV 那个胎本身就很强。
它那个性能版的那个车轱辘上那个钳子是干啥的？
就卡钳啊，你刹车不是就是卡钳压碟片，然后
那没有那个呢？
没有，你没有，就像没有刹车啊。
不是，那普通版我看它也没外露啊。
不，它只是普通版没有涂那个漆罢了。
哦，是吗？
也有这东西啊。
哦，只是
那个 Brembo 是个很好的改装品牌啊。嗯，
车可以主动降噪，小米说是有主动降噪，但是这个车的主动降噪效果都是不好的。
那车主动降噪降噪源是啥呢？是风噪吗？
对，就是因为车的主动降噪抓不到降噪源，所以车的主动降噪效果都不太好。
对，它
风降噪是和东西自己产生，它不是说外边发生的噪音。
那它怎么去采噪音？就看它的麦克风位置装哪了吗？
对
对
对，嗯。
那有些本来听不见的麦克风给它采到了，反而还
就反向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工程师是为了避免你说的那个情况，所以他要把那个降噪的效果就是尽量往低压，然后最后就是也没有那种反向变大的，嗯，
啊，对
对
对，
不明显，
嗯，行，最后一个问题，好吧，这个手机支架，这个手机支架这个问题啊，好像支老师和彭总都颇有微词，是吧？郑老师和彭总，
不是他为什么要装那么一个玩意儿？
对，我特别讨厌那个手机支架，就是。我不管用小米还是用苹果，我都不需要手机支架，就我那个手机跟车机都能正常的连接在一起。
非常好的工作是。小米
有车机了，为什么还要看手机的导航？
对呀，
啊，主要是它那个车机还跟手机逻辑
那个，你让我理解就是那个滴滴需要接单，
嗯
啊，
滴滴买速七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倒合适，倒合适，但是它滴滴不能在那个大屏上显示，它那大屏不是支持手机投屏吗？
滴滴其实也可以在
对，啊，
在上它里面流转上去，
啊
对
啊嗯，
对，
搞不懂。
嗯，
是啊，它明明都有一个足够可啊，
那个手机支架绝对不推荐，
可能
就完全用不上。
可能他们知道自己车没做色彩管理，
啊，唯一理由好吧，唯一理由
拿当降色仪用是吧？就要车
这更准 啊，看
这
个，你这个没准，这参考级的，
支架能去掉，能去掉。
iPhone 用户要看微信消息，这个可以是这样。那我一般都是拿到手上来看，
嗯，行吧，
拧螺丝可以去掉，嗯，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
哎 ，HUD 咋样？它那 HUD 完成度也挺高的，
啊，
就亮度贼高，
白天也能看清
啊，白天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面积也挺大的。
相当于它那车有三块屏 HUD， 前面
它那个就是我觉得挺重要一点，就是我看过有些车的那个 HUD， 它把那个焦点调的离你特别近，
哦，
就是你要看那个 HUD，
你就看不到别的地方了。
你的眼睛还得往
低
压
头是吗？啊，
对，然后那个小米那个是你正常就看远处那个焦点就能看清楚。
啊，还是用了心的。
哎，这真是用心程度差太多了，和有的不。
这个似乎真的是小米所有人都去造这个。
要是小米手机也这样，
真体验了。
要是小米手机也这样，
是反正。我知道有好几个都转到车的那边帮忙去了。
哎呀，这小米手机要是啥时候高管也都用就好了。
哎呀，为什么要
还行吧？
至少小米十四后盖不会变成这样。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管了才变成这样？
那他们车不会造这么好的，这车长得可一点跟小米十四一点贵。
反正我知道车机不是金凡负责，完全没负责，
可以
完全没负责。
我跟你说，那小米，你叫小米十四长成那样，小米车是长成这样，我不信这是两波做出来俩产品。
那索尼相机和手机还一个部门做的，
那差不多一个水平。
哦，对，差不多一个水平。
哦，相机是没办法，必须得买，所以
啊，对啊，
没办法，那只能夸呗，是吧？他大楼说不定还跟手机一个部门做，反正最后都卖了。
你要跟我说相机那个交互设计，那真就一团屎。那
我觉得真比手机强。
他手机安卓，他再唱的唱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按钮多呀，所以你就觉得，
啊。
你就想一下，就是因为手机底层是安卓，所有他外加的功能都是索尼自己设计。你想一下，索尼手机有哪些自己的功能是做的好的？ 你别不是魅族做的啊。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礼拜五好像放假。
那就对不住了。
下周朋友们，我们终于放假了。虽然周日要加班，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下周清明节。这个也提前祝大家，这个要是出门踏青的话，就是祝大家注意安全，是吧？出行愉快，然后在家待着呢，就好好休息。大家就是清明安康，是吧？安康，清明牛逼。然后那个，咱们下周是吧？再见，朋友们，下周再见。终于赶上周五放假了，我的妈呀，这多长时间周五没放假了？
这直播这么长时间，
上回放假是过年，
咱这除了元旦，咱周五啥时候放过假？
过年吧，过年放元旦。
对呀，对对，元旦也没放啊。
元旦我记得那个周五没放，
圣诞节也没放，
圣诞节肯定没放，情人节都没放。
对呀，
朋友们，拜拜。
下了啊，
下吧，咱们下周五再见，拜拜，朋友们，拜拜。